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解疑会见。解疑会见呢，是通过四理观察这个二谛，对二谛的体性产生定解。然后呢，可以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呢做一个非常殊胜的指引。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二谛的迷惑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也就是说，如果说对圣义谛迷惑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它的空性，不知道的实相，我们就会执着这些法实有，就会执着我存在。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圣义谛的执着呢，就是它的一种一切轮回的根源。平时有些地方呢，就把这种疑惑呢叫做真实意愚啊，真实意的愚痴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对于世俗谛的一种这个疑惑或者不了知。那么对于世俗谛呢，世俗谛的一些万法的显现，还有就是说这些因果法则、因缘法则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属于这个世俗谛的法。那么如果对于世俗谛的法迷惑，换句话来讲的话，就对于因果的迷惑。所以说有些地方说这个叫业果愚。那么如果对于这个业果，对于因果方面不了知，不知道取舍，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第一个呢，在轮回当中啊，没办法，就是说顺利的在善趣当中就说是享受安乐，长时间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在恶趣当中受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如果不知道世俗谛，对世俗谛迷惑的话，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即便在修道也不知道，比如说菩提心这个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谛方面，我们要升起的菩提心、世俗菩提心还就是说是修持布施等等的进行善法，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也没办法把我们的心呢引导趋向于殊胜的一种实相。所以说我们就对于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的法呢，必须要通过闻思修，必须要很清楚的了知。了知之后呢，就可以遣除很多的一种无明愚痴。所以说这个就是对我们给我们修行呢指引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道路。所以说很多地方说呢，通达二谛的智慧如果一旦通达了二谛的智慧，就像睁开了两只眼睛一样，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一旦我们知道了二谛，那么通过了知二谛通过四理了知二谛之后呢，它的作用就会出现这个四依法就说四依法，自然而然呢就会就知道四依四不依的一种真理。四依四不依就是说四依呢就应该依止的一种四个法或者四个次第。那么这个如果说四依的话，我们把这个四依能够通达的做好了，就可以从凡夫去向于圣义谛的证悟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确定的很殊胜的一种途径，主要是我们的智慧的途径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智慧经由这样一种这个四依法呢去向于这个究竟的了悟，而不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脚的一种途径，不是我们所开的车的途径，不是这个，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心的一种途径这个叫道。那么就如果说是没有依止四依法而颠倒依止就没有办法趋向于这个究竟圣义谛。实际上它就这个不是它是四不依呢，它不是去入真实圣义谛的一种真实的这个真实的途径。所以说呢，就辨别四依四不依对我们学习佛法人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说呢，这种辨别四依四不依呢，是来自于通过前面的讲四理通达二谛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非常正确的运用四理通达二谛，就会产生四依法的作用。如果没有通过四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四理的时候颠倒运用，那就对于二谛呢就无法了知。对于二谛无法了知呢，它就会产生四不依就是说它四依法就无法生起来。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法，是这样的。如果你也就是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作用理。那么如果说有了这种有了这种四理通达四谛的一种通达二谛的方便，它通过这种因呢或者这种方便呢，就会产生这个四依法。那么这种四依法产生之后呢，其实我们从凡夫到圣者到证悟究竟实相的一种方向非常的明确，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讲它的作用。那么作用呢，就是说四依法了。四依法前面我们学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依法不依人因为我们要解脱呢，必须要通过法才能够去向一些，而不是依靠某个人 啊，某个人的一种功德啊，某个人的人格魅力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是无法的，没有办法的。只有通过这个具有法相的这个这个人也好，或者通过具有法相的这样导师，他所传讲的正法，才能够真实的去入于正道。所以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所谓的人呢，依法不依人当中的人，他也可以一方面来讲，也可以讲是这个一般的人。啊，也可以说就是讲法者啊，这个讲法者的范围就广了，也可以是上师，也可以是佛陀，也可以是某某菩萨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真正的就说是放在这个法义上面，而是只是说哦，看到佛传之后，对于佛陀他的神通啊，他的智慧啊，他度化众生的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信解，产生一些信心。那如果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很难解脱，就依人就依靠说者没办法解脱的。佛陀的能力再大，佛陀的震怒再深，佛陀的神通再大，也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能力，就通过他这个人的能力，通过佛陀本身把你带到净土去，是不是呢？啊，最多就把你带过去参观一下啊，参观一下之后，你还是只有回来，因为你还没有这个真实的一种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能力。是这样的，还没有真实的生在这种证悟的刹土，或者说证悟的境界当中的能力。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些比较殊胜的证悟者，有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强力加持，就让他的弟子呢，这么一短短的一刹那，见一下本性，然后通过这个方便呢加持他见一下本性，然后马上又回来了。他没办法长时间加持他就证悟，这个是不行的。强力加持也这么一刹那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他依靠这个升起信心，然后还是要修法。还是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一刹那当中了悟了一下本性，感受了一下的一种甚深的境界，通过这个方法呢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呢，他如果想要真实的通过自主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力量要长时间的稳定的安住的话，那么他就关心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刚才你加持我就说是看到的一种状态呢？就是说这个导师或者佛陀上师，他就告诉他啊，你要发菩提心啊，要修空性啊。要修禅修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才可以让他通过这种法他自己去修，才能够真实的达到。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依靠这个法，单单是依靠这个人的话，即便佛陀也说了，我没办法用我的手就是把你们拽到刹土去，没办法，就是说通过我的能力让你们清净罪业，这个是做不到的。说依法不依人啊，就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并不是说完全不依靠这个人，而是重点是在法上面。啊，就是说我们要依止这个导师嘛，佛陀我们依不依止也要依止，但依止佛陀干什么？依止佛陀主要是从佛那儿听法，然后如果有什么样修法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佛就说是这个请问或者给我们解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修法一定的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来获得一种这个相应或者觉悟。所以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一种善根，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自己方面没有做准备，单单说依靠佛陀的加持，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即便是祈祷上师加持，修上师瑜伽得到加持，他也是自己要通过这个法修祈祷啊、修啊、按住这种见解啊、按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信心之后，这些方面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法。通过这些法之后呢，通过内因，就是我们再通过外缘加持，这个内因外缘合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一种觉悟或者证悟，是这样。所以说依法不依人。那么这个法呢，也分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聚和意聚和意，聚呢是趋向于意的方便，就像手指指月的时候这个手指一样，没有这个手指，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就是说知道月亮在哪个地方，所以没有这个持聚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通达意义。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种方便的时候，不要被这种方便所束缚，不要当做一种方便，而是依靠方便，必须要达到一种方便身。这个就是说，方便身就是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当做方便，它方便身就生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当做手指，只是围着手指看，永远不知道月亮在哪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就沉迷于持句的话，就会忽略它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需不需要依靠持句？当然也需要，但是呢，主要的和次要的一定要分清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个法本身呢，这个持句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呢，它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究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方便啊，这个方便就对了。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持句当成方便，这个态度是对的，方向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方便，通过这个持句的方便，我要 达到他这个方便所描绘的意义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呢就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去纠结啊，如果是依法不依人的话，那么我还需不需要一纸上市啊，那怎么我还需要选择上市啊，都需要，但是呢主次分清楚啊，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法义当中词句词和义，那么就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是如果意义这么重要，我们词句就不要了。一般的凡夫人谁有这个能力不需要这个词句的讲解，不需要词句的方便，我们就可以直达意义的，我们做不到，是吧？所以还是需要词句，但是呢需要的时候是哪个方面需要，什么程度上的需要，主次当中是主是次，这个分清楚，分清楚最后我们也不会纠结啊，到底要不要去背诵词啊，要不要去就是说是讨论这些词句啊，要不要去分析这个术语啊，都需要，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粘在这上面啊，不要把它当成究竟就对了，把它当成个方便，那这个途径是对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真实有这个了知之后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词句，永远都是通过这个词句了悟它的意义，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词句难懂一点呢，或者这个词句它有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是表达的时候也许不是那么流畅啊，这个也有可能啊，但关键还是我们想方设法的去知道它这个词句描绘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就说是依据不依义。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三个内容是不依了义啊，不依不了义而依了义。那么这个意义啊，第三步，因为它就说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看这次第性很强，它的前后次第的也不能紊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人和法之间啊，法是主要的。那么法呢也有就是说是这个词句的法和意义的法，哎，我们说要依靠意义的法。那么意义的法呢，它也分了两种，一个是不了义的意义，第二个是了义的意义，是这样的。不了义的意义呢，就是暂时的啊，在意义当中的一种暂时的方便。然后了义的呢，是它的究竟的一种这个啊，究竟的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了义和不了义，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它是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这个觉悟的一种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了义和不了义都是方便。那么其实来讲的话还是和前面一样，不了义的法需不需要依止，当然需要依止，但是呢它不是就义的，这个必须要了知，它就是一个方便一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很多的初学者在学习法义的时候，如果没有真实的去通达不了义的这种法义，那么也没有办法经有不了义法义的熏习，然后呢让自己的根性成熟，最后能够真实的就是说是成为一种能够接受了义法的法器，也没有办法通过不了义的一种这个显现，然后最后知道了义法的空性。所以说这个也需不需要呢，需要，是不是完全不需要依止呢，不是完全不需要依止。那么这个地方呢，不依不了义就是说不能够把不了义的法当成真正趋向于实相的一种主要途径，它不是主要途径，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让我们根性成熟的一种方便。真正的最接近实相的就是了义法，不了义的法和了义的法，它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趋向于实相，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实相。但是不了义法的引导，它还是一种初级阶段，啊，它是初级阶段，它离这个不了义和实相之间还有距离，它不是无限接近的。了义的法，它是了义的法和实相之间，了义法和实相之间它的距离很近。所以如果我们了悟了了义的法，它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对于实相本身呢，它就是用直接的对接了。不了义的法和实相没有办法达到无缝对接，而了义的法和实相就可以无缝对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它的一种关系也是这样必须要了知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说啊，不依不了义，然后我们以后就就是看到不了义法的时候就嗤之以鼻，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不学，这个不修，因为这里面讲了要依靠了义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都需要啊。其实不了义的法和了义的法都是佛法，但只不过呢，有些不了义的法和了义法之间，有些法是让我们的根性成熟的啊。如果我们的根性不成熟呢，有让不了义的法让我们的根性成熟，了义的法是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趋向于实相的。你的根性成熟了啊，做好准备了，基础打牢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趋向于实相。如果你的就是根性不成熟，很难趋向于实相。所以不了义的法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永远不要偏废， 永远就上次经常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学法医的时候，就是说不要看到啊，看到一个意义之后马上就开始哦，上师这样说的，佛陀这样讲的，然后就是说什么都不需要，不了解法不需要了，持戒不需要了啊，这个人也不需要了，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这个本意，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也不是咱们这儿的本意。如果是本意，就会出现很多的漏洞，就会出现很多的过患，是这样的。所以不了解的法需要医治，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它和了义法之间的一种区别。然后它就是我们医治这个法的时候呢，不了解的法也需要医治，因为医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修的，我们要闻思要修啊，这个要医治的。但是呢，单单的依靠不了解的法没办法，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和实相无缝对接，刚刚我们讲了，所以说必须你要和实相无缝对接，必须还要学习了义的法啊，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多啊，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殊胜的讲如来藏的，这些都是了义法。了义的法它讲了实相，它讲了法界，那基本上就没有保留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虽然也是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方便，但这种方便它是直接的方便啊，前面不了解的法的方便它是一个间接的啊，它是间接的，是这样的，它中间还需要一个过渡。不了解的法中间的过渡就是了义法，了义法过了之后就可以到正悟了啊，就可以到实相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意思。那么这个这里面的颂词，第一个呢，我们看误入意义时知了不了义，不依不了义而当依了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误入意义的时候，那前面我们做铺垫的时候已经把这讲了，就是说这个法义当中呢，它有义啊，法当中也有这个持序和这个意义两种法。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意义不依据嘛，那么就是说在误入这个佛这个词句啊，这个经典的一种词句或者语言所表达的一种意义，要误入这个意义的时候，因为永远我们都是在内心当中对这个法义啊完全通达，永远是内心当中要和法义融为一体，就是说这个法义所讲到的这种状态要完完全全的和我们的心成为一体，我们的心要变成这个法义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要误入意义，那么误入意义的时候也要分别啊，佛陀在讲这个法句的时候，因为众生的根基意乐的不同，所以讲了很多不同的法，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了义的法和不了义的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了义的法和不了义的法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了义和不了义呢，就是说在大藏是在这个讲记当中也提到了啊，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三转法轮当中第一转法轮，第一转法轮的法啊，就是说是这个普遍来说都是不了，也是没什么争论的啊，没什么争论。初转法轮、舍利法轮呢，它是属于小乘法，小乘法它不了义，因为它最多得到阿罗汉啊，没办法就是说是觉悟实相，所以它是不了义，这个没什么争论。二转法轮呢，这个二转法轮的话，从就是说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二转法轮的法义呢是了义法，因为它讲空性。讲究竟的这个空性是这样的，那么讲究竟空性当然有没有争论呢？这个有争论啊，这个有争论，因为就是说争论的方面是谁和谁在争论呢？争论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讲他空中的他空派讲如来藏中的说这个二转法轮是不了义的。为什么二转法轮不了义？二转法轮讲大空性，没讲如来藏，没讲如来藏，所以说二转法轮呢是不了义。三转法轮了义，三转法轮是如来藏是了义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那么当然中观派的这些都认为二转法轮是了义的，然后三转法轮是不了义的，有这样说的。然后就是说是另外派至终呢，因为就二转和三转，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有一些中观派的论师呢，他就说这个是二转法轮了义，三转法轮是不了义，这样的。因为他以空性为了义嘛，所以显现就不了义，有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有些讲如来藏这些中医的这些这些宗派啊或者一些观点，就认为二转法轮不了义，因为他们没讲光明。他没讲佛智，没讲光明，他只是觉得了空性，所以说呢这个讲只讲空性这个不了义。那么就是三转法轮当中讲到了这个究竟圆满的如来藏啊，常乐我净的如来藏，这个是究竟了义的，所以他就把二转法轮判为不了义，三转法轮呢就说是这个判为这个了义，是这样。无光尊者的观点，无光尊者的观点讲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都是了义的，二转法轮讲的如来藏啊，二转法轮讲的这个大离系空性，这个方面讲实相的时候没有比他啊，就是他上面没有其他的隐藏了，没什么隐藏，所以从空性的角度来讲，二转法轮讲这个空性呢是非常了义的，三转法轮呢也是了讲如来藏，所以说就有些大的就是这样讲，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平等了义。无光尊者在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二转法轮呢是半了义半不了义，这个讲法也有半了义半不了义，那么一半了义半不了义， 一般了义的意思就是说讲空性讲离系没办法超越了，他这个空性离系讲的究竟呢，所以这个也是法界实相。半不了义呢，但是因为他没有讲到如来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不了义，就半了义半不了义，这个观点也是也是讲得很殊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三藏法轮当中呢是这样体现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辨别了不了义的一种观点，就是讲义当中引用全知默默那么切的观点。那么从二藏法轮的这个角度他来辨别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显现的就是不了义的，讲空性的就是了义的，是这样的。所以所有讲空性的一些这些这个全都是了义的，它的意义是了义的，讲这个这种空性的经典和论点，这个叫做了义经，这个叫了义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三章他就说二段法轮来讲所有的显现世俗地，所有的显现法都是世俗地，那么讲是显现的就是不了义的，讲空性的是了义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场合当中呢，是二段法轮的经典如何判断了不了义啊，就看他讲什么，他如果讲的是空性那就是了义的，如果讲的是显现不了义，或者以二段法轮的标准呢衡量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说二段法轮是了义三段法轮不了义的原因，因为三段法轮讲显现啊，讲显现，所以从这个上面讲的话就是说它是如来藏的显现嘛，反正是显现，它不管是清净的显现还是不清净的显现，只要讲显现那就是不了义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二段法轮讲的这个显现主要是一般凡夫人心识面前的这些，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也是心面前的一种光明障，这个以前我们也分析过，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可以判为不了也行。那么从三藏法轮的这个他的一种视野，他的一种侧面的判断了不了义，他不是从现空二谛，他不是从这个显现是不了义，空性胜义谛空性胜了义，不是这样讲的，他是从这个实相和现象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种统不统一。如果是实相和现象完全一味的，现象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现象，二者不分别，这个时候就是了义的。然后如果说现象和实相不统一，比如说像我们一样，我们看到的现象不是实相，在我们看到的现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叫实相的，那这个就是如果讲这些的就是不了义的。那这个当然就是观现实量的，整个观现实量都是讲这样，整个观现实量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法义呢，它所安立的它所抉择的都是说我的眼根看到的东西，耳根耳朵听到的东西，我的这个意根分别的它的正量非量限量比量等等。其实在我们分别这些法的时候，在这些现象之外或者这些现象的本质还有一个东西叫实相，还有一种状态叫实相，随着我们所看到所觉察的这个现象和实相不一致，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叫做不了义的这个叫不了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如果现象就是实相，比如说佛陀见到的佛陀面前所显现的这些现象和就实相一样的，佛陀看到的现象就是实相，这个叫做现象和实相一致现象和实相一致，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佛陀所看到现象之外没有额外的一个叫实相，更深的实相没有了，说现象就是实相。那么这种统一的呢就要了义的，所以说二段法轮他在辨别了义的时候他的标准和三段法轮在辨别了不了义的标准它并不一样，不一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把二者合起来，如果把二者合起来呢，就相当于就是这样讲的，就说是两套体系吧，两套抉择了不了义的体系，就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讲空性，二段法轮讲空性，空性这个是了义的，把我们取这个二段法轮当中的这个空分，然后再取这个三段法轮当中的现象实相一致，把二者就合起来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圆满的法界，是这样的。原来法界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其实法界没有两个，我们不要认为二藏法轮讲了一个法界，三藏法轮又讲另外一个法界，永远没有这样的两个法界，它只不过呢就是把这个法界就原本的法界，因为就是说这个三藏法轮佛陀给谁讲的，佛陀不是给他讲的，不给他自己讲，佛陀是给这些友情讲，给我们讲的，而我们对于法界实相呢完全一个不了解，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是法界，不知道什么是佛陀证悟的这个，所以佛陀为了引导我们呢，他就三段法轮讲的侧重点，他是就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二段法轮他讲的一个体系，他主要是抉择空性， 如果我们不把空性觉知出来，我们是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个就离系的啊，因为本来法界就离系的。所以说佛陀的这个二转法轮当中的这套体系啊，他所觉得出来的是主要是远离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念。我们凡夫分别念不管是你怎么样见闻一处，它都是啊非实相啊，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最后我们通过二转法轮得到的这个空性离系啊，它其实是属于实相的一部分，就最后要达到的。然后再通过就是说三转法轮的如来藏呢，它也可以知道啊，其实这个空性啊，离系的空性无二无别的是佛智啊，这个佛智大我于法是这样的。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从第三转法轮从另外一个侧面，从光明分再介绍的法界实相。所以最后呢，佛陀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空性和法界实相本来就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把这个太阳，我们说太阳，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太阳的光明，是吧？这个是太阳光，这个是太阳的本身，或者我们说这个是太阳的一种，这个是太阳的一种这个颜色啊，不管它是我们说是白的太阳还是红的太阳，反正是我们就说这个是太阳的颜色，这个是太阳的热量。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热量和它的颜色的分开讲，而且把它分开讲的时候讲得很透彻，讲它的颜色的时候就是通过种种的一种理论浅除了不属于它一种本身颜色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讲得非常细致。那么在另外一套体系呢，就把它的热量讲得很细，因为讲颜色的时候，当你在讲颜色的时候，这个颜色的体系抉择不了热量，它的公式，它的种种东西抉择不出它的热量是等于多少。那么就是说它的热量必须要通过另外一套公式来计算啊，它计算完之后呢，通过一套公式计算完之后，什么什么等于这个热量。好了，这个太阳的它颜色也计算出来了，太阳的热量也计算出来了。那么这两个是两个东西吗？不是两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太阳的两个部分而已，但是我们一下子不知道，它就通过两套啊公式让我们知道。但是两套公式最后达成的目标就是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最后我们还要去通过一定的努力要去把它二者双运啊，圆融。二者之间本来是不分的，就是说它本来，但是佛陀早就知道了，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带我们就是说通过一种方便，慢慢慢慢的把它的这个通过这个二转法轮的公式，二转法轮的体系，二转法轮的推理，然后知道一切万法的空，知道法相的空，实相的空，然后再通过三转如来藏的体系，它的公式就说什么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然后最后呢，说这个就是如来藏的显现。不管是如来藏的空还是如来藏的显现，其实都是法界，都是实相。在最后我们就知道二者其实是不分的啊，最后是不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它的公式不一样，因为它要得出来的东西不同，所以它不一定，它绝对是就是不是说用二转法轮就可以知道一切实相，用三转法轮就可以知道一切，不是这样，它侧重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讲，通过二转法轮的一种这个二转法轮的体系啊，永远得不到如来藏光明，因为它的破音嘛，它的破音怎么可能在破音面前还得到一个如来藏，说最后说这个如来藏是有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它只能够得到一切离系的空。那么就是说是三转法轮，这个是立因啊，是立因，立因的话就它是成立的，它是成立，当然这个成立了就去掉这个课程之后的成立，它引出这个光明的，它不能够，它这个光明光明藏它不可能通过破音得到，它必须要通过立音得到，而空性不可能通过立音得到。你如果在觉得空性的时候你得到了安立一个空，安立一个空，马上你的分别念就去把它抓住了，就止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讲空性的时候必须要破到底，什么都要破，连空都要破，连生与力都要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保留一个东西，你的分别念，它马上就抓住了，马上就开始执着它了。那么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的。所有的分别心圆的都不是实相，所以说它要必须要把你的所有的分别心和分别心所圆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部都要破干净。所以最后什么都不剩，什么都不剩，这个也不剩，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一乘派他觉知的究竟离系，所以这个就是究竟的破因啊。次序派为什么不了义？因为他破完之后呢？他就说对于这个空性方面他没有彻底的破，他只是把有边破了啊，这个无边没有破，是这样，空分没有破。所以说印证派把这个也最后把这个分二谛这个也破掉，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就从讲空方面讲离系的方面再没有比他更超生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二转法轮去觉得如来藏，永远得不到。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是方法论啊，不是说你最后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打架了，相当二者之间水火不容的，这是绝对没有理解佛陀的秘密的， 是这样的，方法不同不等于它的实相是两个，它只是通过两条途径，因为它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你计算颜色的这个公式得不到热量，所以说你必须要再通过一个热量的公式得到热量，最后呢，其实你得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只不过它的一种侧重点表示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说我们学完二转法轮之后，还要学三转法轮，因为就二转法轮它当中呢没有讲这个如来藏如何存在的很多道理，只有在三藏法轮当，比如说这些涅盘经啊，或者说我们学的宝性论等等，这些当中才正面的给你介绍如来藏光明。但是正面给你介绍如来光明的时候，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什么呢？因为它所有的属于心识方面的东西、执方面的东西，在二转法轮的时候早就破干净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是带着二转法轮空性见解的基础。去入三转法轮的一种教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次第没有错的话，这个是不会出问题的。再加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老师引导我们，哎，你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你地方不注意的话，你就会落入歧途啊。就是说，再再给我们提醒提醒，然后我们最后再觉得如来藏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如来藏最后所谓的如来藏当中的常乐我净，说好像就是说是二转法轮破的东西，在三转法轮全回来了，像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二转法轮当中破完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什么？它是属于课程，三转法轮当中属于课程，早就不可能再有了。所以三转法的觉知东西出自佛的境界啊，就离开了凡夫人的状态之后，就在我离开了凡夫人的所有的心识之后，佛陀证悟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实相的最深层次的这些东西呢，它是属于的一种究竟的。所以说怎么观察它，也二转法轮破的东西不会再回来，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搞不清楚，为什么二转法轮破完，三转法轮又在讲啊？这些常乐我净啊，就又变成实有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它是在二转法轮的基础上得到了，如果没有学二转法轮，直接学三转法轮就容易出问题啊，它就很容易执实有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了义不了义的辨别呢，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了不了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辨之以随众戒根义，犹如皆知梯宣说成次第。佛陀辨之以，佛陀辨之了什么？佛陀辨之一切啊！佛陀就是说已经获得了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所以说佛陀辨之一切，辨之一切万法的实相，也辨之一切万法的显现，是这样的。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佛陀通过如所有智如实的通达。那么对于就是说尽所有，尽所有这个显现呢，它有清净的尽所有显现和不清净的一种尽所有显现。就是不清净的尽所有显现是什么呢？就是说凡夫人的状态，所有的属于轮回的这一套东西，像这样的话是属于这个凡夫人的他的一种专利。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尽所有显现呢，比如佛的刹土啊，佛陀的智慧啊等等，这些也是尽所有，是这样的。所以如所有主要是空性方面，尽所有呢主要是显现，显现当中呢有清净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两种。所以佛陀他这种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完全已经获得了辨之矣。那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因为讲法是给谁讲的，主要是当然一地到十地的菩萨，佛陀也跟他们讲，但是佛陀在讲这些，佛陀在给一到十地菩萨的讲法的时候，不需要再讲不了义的法了。为什么？已经现证的实相了，你就不需要再给他讲不了义的法，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增上自己的证悟啊，怎么样增上自己的一种无分别智就行了。所以说这些讲不了义法的，这些佛陀所讲不了义法主要是针对没有得到圣地，没有得到这个大乘一地以上果位的这些，有些是属于小乘的圣众，也会跟他们讲。还有呢，绝大多数就是凡夫人啊，像我们这样凡夫人。所以说，我们这样凡夫人给我们讲这个了不了，给我们分别了不了义，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要给我们分别了不了义呢？因为是给我们讲的。哎，我们每个众生，所有的众生，他的一种层次啊，参差不齐，是这样。你不能够一种法搞定一切众生。一个法搞不定一切众生，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情况太复杂了，是太复杂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他讲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说呢，就是随众啊，跟随众生的戒根义啊，戒根义，戒根义其实是总的来讲是一个意思，它当然侧面不一样。戒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戒就是戒性啊，就是说是种性啊。像这样众这个戒的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义名戒啊，这个是在这个。应该是辩中面论啊，这里面或者入论当中也讲种子义名戒。那么这所谓的戒的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叫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戒性呢就是它的种性 啊，它的种性，各式各样一种不同的一种种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众生的戒性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根基当然就是说根基和戒性有的些地方有相似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呢，根基它的侧重点解释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戒性的解释是种子的意思啊，种性种子。那么根基是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是上根，哎，这个是中根啊，这个是下根，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根基是这样分的啊，它是这个啊，就说是小乘根基啊，大乘根基啊，或者它是上根、中根啊，或者是下根，它是钝根或者利根。像这样的话，这个根基啊，是从这个侧面讲的。意乐呢，是他的想法，他的爱好。就虽然都是上根，但是都是上根，可能有些人他的意乐呢，他就比较喜欢空性啊，有些人的这个意乐呢，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光明如来藏，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他的意乐、他的想法、爱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呢，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呢，真正我们说这个意乐和种性啊，意乐和根基，根基和戒性和意乐，真的看起来的时候，它内部是相通的，啊，内部是相通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从根基来解释这个种性，也有根基来解释戒性啊，也是通过这个方面来解释意乐，这个方面也有的。但是它侧重点呢就不一样。所以说呢，佛陀了知不同众生的戒性啊，它的根基啊，它的意乐，它到底是属于什么种性？它是一种这个菩萨种性呢，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种性呢、缘觉种性啊？啊，是这样。它根基是上根吗？中根吗？下根吗？它是这个意乐，它是喜欢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它是就贪心重的吗？还是嗔心重的？贪心重的人给他的法不一样，嗔心重的人给他的法不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跟戒性跟这意乐都不一样。所以说不一样的话，那么佛陀讲法的时候呢，当然就不可能是一个法来搞定一切众生的。所以如果就是说是以前我们讲过，如果你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病人，一个医生呢针对不同的病人只给一种药，那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是这样的。虽然有些地方说呢，我这个药是包治百病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现在咱们这个时间有没有包治百病的包治百病的药？根本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许有的是有些时间段有我一个药，一颗药就是不管什么病都能治的这种也许在某个特殊时间段有，但是在咱们这个些世界当中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即便世界上有一种药，有一种这种世间上存在一种药可以包治万病、包治百病，但是呢，要在调伏众生、让众生去入法界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能够包治一切众生的烦恼，没有，任何都不行。那我们说空性总可以吧？空性它是趋向于实相的，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就说是中下根中下根，或者它的一种意乐，它是喜欢显现的这种，那这个空性对它不相应不相应，是这样的。说如果你给小乘者讲大乘法，你对大乘者讲小乘法都不对。所以说只有一个良医他一个真实的有经验的良医，他才知道这个众生他这个病是这样的，我给他这样治疗，那个众生是那样的，我给他那种治疗，方案不一样，药也不一样，有些时候服药的时间段你都不一样，是这样，喝药的多少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良医的特点。所以只有良医才可以给不同的众生，他有能力开不同的病，而且看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一种两个人同样的病情，他给的药量都不一样，他知道里面微细的差别。所以说佛陀和一般的这些导师就是也不一样。说如果是一般的这些他没有变质的这些导师的话，就打引号的导师，他就是一个方法，所有的众生就一个方法，没有其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佛陀不是佛陀就是说是因为众生本来来讲，众生的根基的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要利益所有的人，当然给不同的方法了，要给不同的众生设计不同的解脱的方案。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不共特色，这个不共特色来自于他的辩智智慧，他的慈悲心，是这样的。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开不出这么多药，他因为看不到这么多的病情，也不知道哪种就是说药，哪一种法可以治疗，可以对治哪一种烦恼，没有。他如果有这个能力，没有慈悲也不行，是吧这个医生他的能力很强，但是我就不想给你们看，你们没把钱给过我就是不给你看，那如果没有医德也不行。那么佛陀如果有这个智慧，没有慈悲心也不行，但是佛陀的一种智慧，他能够辨治一切，就说明他的慈悲是圆满的。所以说呢，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些断德、正德、慈悲、方便，所有的这些呢，全都是获得一个所有的获得。比如说断德一旦圆满了，正德也同时圆满， 慈悲同时圆满，智慧同时圆满，三巧方便同时圆满，是这样的。只有在最高层次上一个圆满了，才所有的圆满。如果不是在最高层次上一个圆满了，其他不一定圆满啊，是这样。菩萨都做不到，菩萨说我证悟了这个断德，我所有的证德就圆满，这个没有，因为他的断德不究竟。所以只有断德究竟的证德才圆满，真的圆满的智慧慈悲啊，能力方便善巧神通，这个才圆满，是这样。所以说随便一个佛陀的证悟圆满了，断德一定圆满，慈悲一定圆满的。我们说佛陀的智慧圆满，一定他的慈悲是圆满的。我们说佛陀的慈悲圆满，他的智慧一定是圆满的，这个方面他是平等的啊，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了知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意乐，所以说犹如阶之梯，就犹如梯阶一样宣说层次地。哦，所以说佛陀宣讲的这个次第，有的时候讲三层，有的时候讲五层，有的时候讲九层，有的时候讲无量层，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意乐它很多种，所以说就是犹如楼梯一样，像在为了让引导众生慢慢慢慢的达到这样一种究竟的觉悟，因为佛陀他自己觉悟了，佛陀觉悟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圆满的实相，所以说佛陀非常非常的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和他一样，所有的众生和他平起平坐。为什么？因为本来一切众生就具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在实相上就是平等的。所以佛陀不会认为说我证悟了，我就给众生传法的时候我捂着一点，哎，我保留一点，不要让他们超越我啊。这个如果有这个心态，根本也成不了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成佛之后呢，他就非常非常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和我一样。所以说佛陀出世一大因缘，他就为了宣讲如来藏，为了宣讲众生就有佛性，就为了引导众生去向于这种实相的证悟。但是呢，虽然是有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但是呢基于这个众生的情况不同，哎，众生的病情不一样，众生的根基依乐不同，所以就不能够，你 虽然就是说是非常希望，但是呢不能够一刀切啊，不能够把我最好的法告诉你们，最好的法只能适合一部分人用。所以就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佛陀就相应了众生的不同的根基意乐，就宣讲了犹如楼梯一样的法，这个叫做次第啊，这个叫做修道的次第，这个叫做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同的层呢，他就说是不同的人走在不同的啊，就说是状态的时候都有一个踩的地方啊，他都踩了一个地方，但而且踩的这个地方他都是可以往上走，经由踩的这个地方完全有能力慢慢慢慢往上爬的那种，这种这个次第呢佛陀给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佛陀讲是讲的，但是你往不往上走那还是看你自己啊。说佛陀给你，佛陀给了一个，给了你一个踩的地方啊，你说你，佛陀说你可以踩的这个往上走，但我就是不走，是吧？我就是不往上走，你给了我，我又不领情，我根本就不管，那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度化众生是两方面的事情，佛陀做了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听不听佛的教诲，我们自己是不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的时候是就是说是这个表面上的依教奉行，还是发自内心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差别还是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随着众生的根基业乐宣讲的犹如阶梯一样的一种这个次第法门。那么就是说三层啊，五层啊，就是六层啊，七层啊，八层啊，九层啊等等，还有很多乃至于无量层。那么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是一层呢，还是二层呢，还是说三层呢，还是九层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真的来讲没法分，它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所以这个层呢也是无量无边。但是呢总括起来，我们不能说佛陀在一个经典当中讲无量无边层，讲无量无边层我们也根本也学不完。所以佛陀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归设起来三层啊，三层就是说就是把众生的根基分为三等，虽然众生的这个是情况很多很多种，但是大略的分为三等啊，三种这个根基，所以讲了三层法要声闻层、缘觉层和菩萨层，就讲这三层。然后呢就是再把这个三层根基，再把这三种根基再细化，再细化一点呢，每一种分三种，像这样的话就分了九层了啊，就分为九层，是显宗的三个，共同密宗的三个，然后再分成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共密宗的三个。它就细化之后呢，经由这样一种途径，或者不同的众生在这里面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不同的教化。所以说从这个侧面呢分了这个层，分了就九层。但是不是真正只有绝对九层呢？不一定啊，这个是不是说只有九层的？而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无量，所以它层也是无量的，层也是无量无尽的。到最后证悟的时候呢，层也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层是它是梯阶嘛， 但你真正到达了这个上面的时候呢，踢阶就没有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然后下面我们再就是已经分了了不了义了，那么就是说佛陀他在辨别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方法来辨别了不了义呢？有，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念即何用意，密意意去八秘密意去八然后呢依持以量害，必要说一爻。念即何用意，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必要分了呢？什么样的必要分到这个九生？因为前面讲啊，就众因为众生的根基一了不一样的，所以念起这个用意是这样。那么就有了这个用意之后，是如何分的呢？怎么样分的呢？密意和意趣，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就分了八种啊。所以说秘密意趣八，总共呢通过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分了八种。这个八种呢就是不了义的代表。它是不了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秘密的有意趣的，合起来就是有秘义。那么如果说有秘义的这些法呢，就属于不了义。大概我们就说有这样的不了义。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呢，所有的不了义的法它有这个辨别的方式，就参照的条件它有三种。三种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这个秘义第一个我们就是有秘义或者有用意的，第二个有必要的，第三个呢是说有理证妨害如果你这样直接说它是有理证妨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像后面两句当中也可以这样解读，后面两句我们可以解读，后面两句可以解读成三个条件，就依持以量害，必要说一爻就像这样的话就说分就把这个两句呢可以解读成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依持依持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一种佛陀讲的一些词句佛陀讲的词句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密意的这个词句是有密意的就是说你虽然就直接看到了这个，但是这个词句本身有密意，所以说依持的两个字依持这两个字我们可以解读为有用意或者有密意佛陀讲这个话是有密意的，你不能够直接理解它有密意，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密意的依持而体现密意的，这个是三个不了义三个条件当中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以量害很多时候当然以量害很多时候放在第三个的一样，反正我们解释是一样的。以量害，以量害就是说如果依靠词句就是真实的话，我们通过理证去分析这个词句的一种它表达的意思的时候，是有正理的妨害的，有正理的妨害，就是你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安立不了，这个叫以量害。所以依持以量害，依持本身是密意它是密意第一个条件。然后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就观察你这个真实的东西经得起经不起这样一种正理的观察，你观察的时候以量害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呢有正量妨害，就是说你观察的时候出现过失了，不符合实相，有过失经不起观察了，所以这个叫以量害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必要一说有，必要一说就是说有必要，一说有就是说他这个也是有一定必要的，佛陀讲这个有必要，有什么必要呢？他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正理妨害，但是呢他能够把众生的心就引导到一个高度，让他驱逐于大乘呢，因为就如果要成佛的话只有大乘才能成佛，而有些小乘者他如果没有一个引导他是没有办法驱逐大乘，所以佛陀讲的这些是让他驱逐大乘的方便，所以说有必要，必要一说有，就好像就是佛陀讲的一楼，一楼其实呢讲的有没有过患呢？我们说一楼，如果你说一楼就是就近的，那一楼就近的上面还有九层楼呢，才到十楼，不可能是就近的。我们就说你有理证妨害，但是呢有理证妨害有没有必要性的？有必要，因为从一楼到二楼，它这个必要是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三个条件，我们后两句可以解读为三个条件。这个三个条件呢，就是说秘密和意趣都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秘密和意趣呢是讲解不了义法的一种真正的体现方式，不了义的法呢就是通过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来体现，三个条件呢是辨别了不了义的一种标准我们就这样去解读了，是这样的。所以秘密和意趣和三个条件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三个条件就是衡量了不了义的标准的，秘密和意趣就是它不了义的具体表现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的表现它的不了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地方都讲大乘经传论，还有就是说那种大圆满心经修习大乘书， 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讲秘密和意趣，那么此处也讲秘密和意趣。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种秘密当中的令入秘密。令入秘密呢，就是说能，就是说令入。他虽然佛陀讲了一些词句，就是依持嘛，刚才讲，就佛陀讲了一些词句。那么这个词句呢，它其实呢，就说是这个，直接如果是解读它，如果真的用真理观察，它是有问题的，它是有过失。但是呢，就是说这样词句呢，令入可以让这些修行者趋入于更上层的道理。这个方面就令入秘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就是让它趋入于更上层的一种这个更上层的一种道理，所以叫令入。说令入秘密呢，比如说佛陀讲的色法存在啊，或者五蕴存在等等。那么实际上就是五蕴存在本身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慢慢慢慢的接引小乘的根基的人呢，让他们就是说首先不要产生恐慌情绪，让他们就在他们能够理解的状态当中说，其实呢我是没有的，但是呢五蕴是存在的。他这样讲，或者五蕴存在，或者色法存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些小乘者或者说根基下根子，他就直接理解成色法是存在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色法存在呢，它是有必要。什么必要呢？就为了不能够直接去入大乘的小乘修行者，通过这个方式让他们去掉一部分的障碍，让他们去掉一部分的这样一种这个迷惑之后，在这个起点上再去入大乘，所以这个叫令入秘密。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叫做相秘密。相秘密呢，就是说是这个相呢就可以理解为法相啊，法相。那么就法相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就是讲到的时候的法相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在下层的这些场合当中呢，就是说通过法相来解释诸法啊，通过诸法的法相来进行解释，诸法的法相来解释的。就这里面打个比喻呢，上次在讲经当中打的比喻，比如说经典当中讲万法为实啊，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啊，安立三自性，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法相啊，法相。那么就是说这些法相呢，通过这个法相来表达什么呢？通过万法为实的这个法相来表达的是，就是说一切都是心变现，万法的作者是心啊，没有其他的作者，是这样的。所以没有其他的作者，他用个法相来表示，就是万法为实啊，万法为实叫做法相，叫相秘密当中的一个体现。然后第二个呢，就自己是自己的护主，讲这个。那么就是说这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呢，其实就是讲就真正的人要获得安乐呢，就说是自己是一切利乐源泉。所以说他的法相呢，就是说是自己是自己的护主。从这个方面讲，他并不是说好像有我存在，我是存在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讲的安立三自性啊，安立就是说是这个遍计所执性啊，依他起性啊，还有安立就是说是圆成实性。那么通过这种三个法相来进行这个确定啊，通过安立三自性来确定三法相啊，通过三法相来确定三法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呢，他通过三个法相来表达，就安立了三自性，三自性要体现三法相的。所以说就是说三自性它也是法相啊，三个法相。然后呢就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呢也是法相，然后万法为实也是法相。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前面讲的啊，要第一个就表达的是一切住的是心的意思。第二个话就是就是一切自己是守护正念，是调护自己守护自己是一切力的源泉。啊，第三个呢三自性呢主要是要通过三自性来安立三法相。所以这方面叫做相秘密啊，通过就是叫相秘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说是通过法相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不了义的观点。从这个方面的案例的，当然就是说这个秘密呢，就是说秘密和意趣不了义呢，上层的也可以用这个秘密。还有一些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唯识宗，他也用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个秘密或者密意来解释案例，就把不了义的案例为了义，也有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案例秘密和案例意趣是不是决定是了义的宗派把众生就是说从不了义接近到了义的方便呢？也不一定。不了义的状态比如说唯识宗，他也会因为这个是大乘的经典当中出来的嘛，秘密和意趣，所以唯识宗的这些论师，他为了就是说是让这些他的弟子对于暂时对唯识宗的教义产生定解，他也会使用这个秘密来不把不了义的安立为了义。打个比喻讲，就像秘密，像秘密讲，比如说在般若经当中讲到了这个万法无自性啊，我们就万法无自性。万法无自性呢，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真实的观点，按照真实法界的观点，就万法无自性就是所有的法圣当中都是无所得的，无所执，无所缘的。但是有些随理唯识宗啊，就不了解的唯识宗，就是说唯识宗当中也有随教随理嘛，随教唯识宗它就相当于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呢，水里唯识中呢，他因为要引导众生，就是说真实的就在这个水里唯识上面去修行，因为众生的根基可能还一下子达不到那么高，所以呢，为了让众生把众生，就是说真实的让他诚心的开始，就是说修持下面的法，对于水里唯识产生定解，所以说他要解释《般若经》当中的万法无自性这句话。他无自性这句话，他解释的时候，他就通过三自性来解释。哦，他说，佛经当中讲的无自性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分了三自性，然后呢就说是遍及所执无自性、依他起无自性和圆成实无自性。那么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他说不能够这样理解。佛陀的意思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他就是说遍及所执，哎，我们的一种错误的这种观点，这个是无自性，这样解释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依他起无自性，万法依缘而生无自性，不是说这个法没有啊，不是说这个法没有，他是说这个法是依缘而生的，是吧？这个叫无自性。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说圆成实无自性，就是把这个遍及所执性它不存在这一部分，它就是圆成实，就无自性。就他说这个虚妄分别，他就说这样一种什么，他就说这个遍及所执，众生认为心和境实有的等等这方面，或者人和法。他就认为这些东西呢是遍及所知，遍及所知性它其实它不存在这一点，它就叫做圆成实。所以说他这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承认，就像中观所承认的那种离系的那种完全世俗一有生意当中完全空性这种没有。他就把这个般若经当中的无自性呢通过这个方式来解释，他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无自性是相秘密啊，是秘密，它有秘义的。佛陀讲万法皆空是有秘义的，这个是不了义的，真的了义应该按照我们这个方法解释啊，最后他就保留一句他解释有。这种也有啊，这种也有。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些论师呢就把单空啊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解释成这个了义，然后把这个离系的方面呢解释不了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所以说呢这个是大乘的用法啊。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有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了知，必须要了解的。有些就是说不了义的宗派，也通过他也使用这个秘密和意趣的工具来安利，把他的观点安利为了义，把其他的了义的观点呢安利为不了义。他认为这个是不了义的，佛陀讲如来藏是不了义的。为什么佛陀讲如来藏不了义？佛陀讲如来藏是为了让那些刚刚从外道进到佛门当中的人，因为外道他不是执着神我们，你如果跟他讲什么都空了，他就接受不了。所以说佛陀说为了安慰他们，哦，讲说究竟当中也叫如来藏的，哎，他们一看，这个和我们的一种差不多，他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恐慌，他就进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是有些说，讲如来藏是不了义的，他是为了度化这一部分的众生讲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把，他就把这个了义的安为不了义，把不了义安为了义，也有这种方便，他也使用秘密和意趣，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有什么样的必要呢？这个必要就是说，有些人的确一下子。因为众生嘛，都喜欢有些时候啊，都喜欢好高骛远。他如果说我们这个法是不了义的，他就不学了。啊，既然这个法不究竟，我要学究竟的。啊，这个是基础，我不要，我要学这个正行，我要学大圆满。但是他就上不去，上不去怎么办？上不去不，这些祖师们就使用这种说法告诉他：哦，那些讲法是不了义的，我们这个才是了义的。你看，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哎，他一看是啊，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佛陀也讲了这个相秘密嘛。所以他讲的时候，哎，他就理解了。理解之后，他就开始修。修完之后，当他的根基成熟了，再来看，他就觉得，哎，以前我学那个其实不了义的，其实在这上面还是有，真的是万法空性的。那个时候他不会生邪见了，他也不会怨自己的祖师，哎，你为什么这样讲啊？如果你刚开始给我讲，我就早就怎么怎么样了。他不会怨他的祖师，不会怨的上师，因为他知道，如果太早给他讲，他反而会生起恐怖，反而会退失。只有这样保护了他。他在这里面把该学的学了，基础该打的打牢了，然后再来学更高的法，那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也有这种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完全不要认为啊，这个所有的使用秘密和意趣的，一定就是以中观为代表的了义的宗派引导下面的人进去的。也有下面的人，就是说我们为了把他们的弟子，就是说稳固在这儿开始修，把了义的解释不了义，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的。第三个呢，秘密就是对治秘密。对治秘密呢，这些讲法是为了对治众生的一些不好的心态和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佛陀，有些人认为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说他的一种功德不圆满，因为看到佛经当中讲，像这些迦摄佛啊，出生在人寿2万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佛也高大，寿命也长啊，如何如何，就是孙福啊，他们也是，就是说供得很圆满，寿命很长，就觉得我们的佛陀身材太矮小了，哎，我们的佛陀身材很矮小，我们的佛陀的寿命也不长，他就有的时候呢，就会对佛陀呢产退失信心，所以说呢，就为了对峙他这种轻视佛陀的，或者就对佛不生信心的这种妄念的话，那佛陀就讲了，佛陀说呢，其实我就是具足生佛，啊，具足生佛就是我。我们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哎，他弟子一听呢，具足生佛就是释迦佛，释迦佛就是具足生佛啊。像这样的话，他一下子这种不好的心念就打消了，对峙明明，啊，他是对峙，他为了对峙众生的一些邪分明念，为了对峙，因为他有了这种邪分明念，他就不可能再学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了对峙这样邪分明念呢，佛陀讲一些诸此类法，在那个解疑会见的注释当中，不是讲记啊，是注释当中呢，也讲了这个八种对峙啊。我们可以下来的时候可以看，我们没办法，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解释了。大概的都是这种道理，啊，都是这种道理，就是说为了对峙，要么对法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对于其他的一些，有些时候我们的负罪感太强了。有些修行者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造了一个罪业之后呢，一直困在这种罪恶当中出不来了。啊，没办法出来，一直就是非常担心啊，很害怕，我造了这个罪业怎么办？今天不小心杀了一个生怎么办？其实呢，就是说有过失肯定有，但是你不能够因为杀了一个生，做了一个错事，你就永远困在这儿了，然后该修的也不修了。所以说，为了对治这种，就说是这个非常恐怖罪业的这个有点类似有点矫枉过正那种的。所以说，就其实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凡夫人他没有调伏之前，都可能每天都要造罪业。但是呢，就他其实呢，我们一方面造了罪，该忏悔，忏悔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不断的去什么，不断的去修持更好的法，不断往前走才对。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很多，就是说是什么呢？就以前曾经就说是就说是这个诽谤佛的或者怎么样，他们修法之后现在都成佛了，是这样。哎，他一听有希望啊！你看以前造了这种那么大罪业的这些某某友情。他就说是这个就是怎么样的时候呢就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呢通过有些人通过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和佛结了一些随随便便结些缘就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念几句他就可以成就啊。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些方式他就打消了，就从负罪感当中出来继续的精进。所以为了让他继续精进的，有的时候也说一些不了义的法，他也是有这样对峙的。所以说像这样这种呢就叫做这个对峙秘密。还有第四种秘密呢叫转变秘密。转变秘密呢就是说是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他理解的时候呢必须要对这个字句要通过其他方面解释，就言外之意。有言外之意呢，就上师在这里面讲父母应该杀国王呢就说是就应该清净等等等等。说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国土他的眷属都要摧毁。摧毁完之后呢这个人得以清净，这个就可以成就了。所以应该把父母杀了，然后就把这样一种国王和大臣都要杀了，然后把他的这个国境把他的眷属摧毁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会得了成就。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直接理解是不对的，他应该就转变一下，转变他的意思。什么是父母？父母就是直接的字面上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嘛，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去直接按照这个理解杀父杀母，那就到无间罪，他根本不是解脱道。但这个人父母是轮回的父母，轮回的父母就是爱取，就爱和取，就烦恼就是讲这个爱取啊，所以这个应该把爱和取这个父母杀掉，通过修空性啊等等，必须要把它灭掉。那么国王呢，就是阿赖耶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识杀戒业见这些。所以说像这样的境啊，就是说这些二所境啊，这一方面就是要么阿赖耶识啊，要么就是这些坏聚见呢，戒定取见，反正就是障碍解脱的这些东西呢，它取名字，取为父母，取为国王，取为眷属啊，取为这些东西。所以把这些就是说不属于实相的障碍解脱的，都安立为要摧毁的，要杀的。所以他其实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有言外之意的，不能够直接理解，他要转变一下，把这个词句转变成另外一种，相当于一个密码一样。你不懂这个密码，你就永远解不了这里面的意思。但是如果这些这个上师们等等一讲的时候呢，就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觉得佛经好懂，不需要一直上师，不需要一直佛，我自己可以学，自己可以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为了打消这些人的傲慢，佛陀有的时候在经典当中故意的用这个转变秘密，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地方父母为所杀，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是这样的。如果他如果没有依止上师的话，他在看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他也不敢，肯定不敢杀嘛， 他肯定不敢杀父母，他觉得这个不对呀。但是一看，这就是佛经啊，就是经典的，那怎么理解呢？啊，理解不了，理解了就找个上师问一下，啊，那个上师给他解释一下，啊，这个里面是应该这样解释的，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就会打消他的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不正确的一种学佛方式，所以他应该一直自责，应该一直有经验的一个导师来学习，按照自己的理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父母所敬，它其实只就是一个为了让我们知道啊，自己要去理解法义很困难。啊，把这个延伸出去之后呢，其实我们自己在看看佛经的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修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完全是按照我们世间的学习的这些知识去理解佛经，那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佛门学习的话，佛门的很多这些术语、解释的方式都有它的一种体系。那么，如果我们以前只是在世间的学校接受了一些世间的知识，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脑海当中所存留的。解读的这些方法都来自于这些传统的学校、社会的这些教给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些信息在我们脑海里面的这些信息解读佛经，那么把佛经全部按照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一种教育得到了一种智慧，这种认知去解释佛经，那全部错了，错得离谱了。不是这样解释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必须要去医治。佛教的上师大德们，他们是怎么样对这个佛教的意思去解读的？这个时候呢，就才知道哦，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万法皆空，四大皆空啊，就是说是这样解释的啊。这个四大皆空不是其他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些四大啊，又说是这个四大皆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是慢慢就知道。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代表吧。所以这个叫做转变秘密，不能够直接理解，必须要有言外之意，转变一下它的意义。还有呢，就四种意趣啊，四种意趣，就是说秘密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表面上的持续的一种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它必须它是有词面上的意思，是比如说转变，就是持续嘛。这种秘密呢，就是必须要转变才能够通达啊。所以说呢，就是持续上去是不行的。然后对治秘密呢，也是啊，具体生活就是我。像这样，它也是一种秘密的，它也是秘密，它有一些这个隐藏很深的。还有就是说是相秘密啊，还有这些命中秘密啊，它都是比较持续的。要理解的，就是比较容易让修学者理解的。然后意趣是什么呢？意趣就是说这个他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啊，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佛陀或者这些人在讲的时候，他到底是在他的内心的想法在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秘密的，他真实要讲者要表达的一种最终极的一种思想，他有一种就表达之后的一种暂时的思想，还有一种就让对方理解的一种讲者的思想，还有一个就是说讲者他自己的。啊，究竟要让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个叫意趣，意趣就是心中的所想，他自己真实的心中所想到底是什么？不是说我讲这句话让你理解我心中是想什么的。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用这样一种这个对治秘密来讲的时候，对治秘密当中说的时候，佛陀说居乐生活就是我，居乐生活就是我呢。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听者他认为，我懂佛讲的了，佛讲的就是说我就是居乐生佛，他就打消了他对佛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邪念。但是呢，就是佛陀在讲居乐生佛就是我的时候，第一个他会让听者以为他听懂了佛陀讲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第二个呢，更深层次的就佛陀的真实所想，这个叫做意趣。啊，佛陀在讲经话真实说的这个意趣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有四个。第一个叫平等意趣，平等意趣呢，就是说我们也是用前面的一个对治秘密当中的这个来解读这个平等意趣。居留生佛就是我，佛陀讲居留生佛即我生事和居留生佛就是我，然后当然就让弟子理解哦，居留生佛就是释迦佛，释迦佛就是居留生佛，他们是一样的。但是呢，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实的想法。佛陀真实想法就是说，我和居乐生佛的法身是一位。他就说，他真正的意趣就是说，居乐生佛的法身和释迦牟尼的法身是一位的。也就是说，从显现上来看啊，居乐生佛不是释迦佛。但是佛陀讲这句话是不是妄语呢？佛陀讲这个秘密是不是妄语呢？啊，无光尊者说，所谓的秘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妄语，看起来有点像是妄语，比秘密你释迦牟尼佛不是居乐生佛，你还说我就是居乐生佛。那是不是打妄语？不是打妄语。他说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妄语，他是为了有一定的必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众生屈辱于这样一种这个就信心当中。所以说佛陀的意趣，就是说其实就是讲，为什么不是妄语呢？佛陀其实就是说，从某个侧面来讲，居乐生佛的法身和我的法身，它是一位的。说可以说居乐生佛就是我， 哎，这个没问题啊，没有错啊，是这样的。所以佛陀讲的俱乐胜佛是我的时候，他的心中的最终极的想法，其实就是说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说我和俱乐胜佛是法身一位。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呢，用语句来表达的时候，他就没有把说我和俱乐胜佛的法身是一样的，他就直接说我就是俱乐胜佛，俱乐胜佛就是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义序，平等义序。什么叫平等？我和俱乐胜佛的法身是一位，是平等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俱乐胜佛的身高和我的身高，寿命和我的寿命，俱乐胜佛和我就是一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从这方面平等，而是从他的一种意趣，从他的这个法身上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意趣呢，就是真实想法，啊，就是真实的想法，佛陀真实的想法，终极的想法就是这个。然后说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把他真实想法说出来，因为你把本身这个弟子，他是对，好像是俱乐胜佛很高大，寿命很长，眷属众多。啊，然后释迦牟尼佛的身材矮小啊，等等等等，他本来对这个就有一点内心当中就有点不舒服了。你再跟他说，实际上我和俱乐胜佛的法身是一位的，那对他不起作用。他不是说你们的法身有什么差别，而是说你们的色身有差别。说佛陀在讲一句话的时候，就不能够把这个我们的法身是一位这个讲出来，不能讲。词句上就是说我和俱乐胜佛就是一样的。然后心中想的时候，就是我和俱乐胜佛是他这个法身是一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平等义趣，义趣他是当时讲这句话的心中的真实的想法。别义义趣啊，别义趣就是前面的相秘密是一样的。别义就是说佛陀在讲这个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我们讲，他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就是说是这个表达，比如说要表达这个表达这样，比如说按照唯识宗的讲法啊，唯识宗的不了义的讲法，佛陀要表达的是圣经当中有心识。啊，他要安住在这种意趣当中，但别意通过其他的意义的表达出来啊，就通过万法无自性来讲的，或者是从了义的层面来讲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讲到了万法无自性啊，讲万法无一切都是空性的，但是讲的是用三自性来讲也可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别意意趣和前面的相秘密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讲法相嘛，相秘密的相就是法相，就是在下层当中通过法相的方式来安立。啊，把这个通过法相的方式按照法性是这样的，所以说究竟来讲的话，佛陀讲的是从他的法性上面讲，那讲的时候呢，是通过他的一种法相的方式来安立的。这个方面呢，就讲了这个别义义趣，别义趣是其他的意义，其他的意义。佛陀讲的是本来是讲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表达的是另外一个，讲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意思。那么别义呢，他其实要按照义趣来讲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意思要表达的。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二者之间有一种关联，这种叫别义义趣，和相秘密是一样，只不过一个是相秘密呢，是从它的表面上讲到它的词句，然后呢，别义义趣呢是当时的真实的想法，啊，就和前面是一样的。别时啊，就是别义义趣。第三个叫别时义趣，别时义趣呢，比如说念一句咒语就马上成佛，啊，念一句咒语就马上成佛，啊，或者当下成佛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念一句佛号就能够成佛的意思啊，就能成佛。讲这个，讲这个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在表面上，在表面上呢没有讲的那么的一种这个，就说是什么？表面上讲的就是什么呢？表面上讲的就是说，你念一句佛号就可以成佛，或者念一个无垢月光如来就可以成佛。他就讲了这样情况。那么众生听到的时候呢，哎，就尤其是针对的一些，尤其是针对的一些比较懈怠的人，很懈怠的人，他一点善法不想修啊。一点善法都不想修啊，就告诉他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那么就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这个到底是不是别时义趣？有的道友也疑惑，是吧？到底是不是别时义趣？这句话呢，就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这句话，也可以是别时义趣，也可以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针对有些太懈怠的人，你只要念阿弥陀佛，那也没跟他说念几句，反也没跟他说到底什么时候往生。所以说，我内心呢，比如说我给一个很懈怠的人讲。我说你只要念佛就能往生，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内心当中想，你终究会往生的，你以后终究会往生的，别时其他时间就会往生，因为你必须种下了一个善根的，你这个善根终究会成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心中的想法我很清楚，不可能让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往生的，不可能随随便便念就往生，那一定还是你具有四种因嘛，四种因当中最根本的两种因，两个因叫具足嘛，就说如果两个因啥都没有。四种因没有，最根本两个因没有，你就说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我心中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你死了就有往生的。但是我心中的想的是，你只要念一句总有一天你会往生，我心中的想的是你总有一天，但我嘴巴上我不说，嘴巴上不能说你总有一天会往生， 是吧？你这样一讲，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你本来他就很懒惰，你再跟他讲这么简便，他根本就不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为了让他们多多少少的修一点善法，就是我说，你只要念佛，你只要拜佛，你只要怎么怎么样，你马上就可以发财，你就能发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会发财的。但我讲不这样讲，我讲给他一种错觉，就是说我只要供养了，我今生就能发财。他想是今生，但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想你只要供养了，你以后肯定会发财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有的时候呢，就叫别失意趣。所以这个念佛能往生到底是不是别失意趣，要看这个情况。真的有些人来讲就不是别失意趣，因为他的条件都是具足的。你跟他说能念佛就往生，的确是，只要你具足的所有的条件，念佛就能往生。或者说你念佛就能成佛，你念佛当下能成就，这个当下怎么理解是吧？以后的意思也可以理解嘛，因为它里面解释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解。有的时候是说刹那，有的说你刹那就可以往生。什么叫刹那？哎，我们说刹那叫城市刹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时间刹那。哎，这样理解，像这样的话就以后的意思，或者说是别意义去，也是其他的意思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有很多善巧方便。所以佛陀啊，就这些上师们，他不会舍弃一个众生的。他不是说我这个标准太高你学不了，实际上我的标准，但是他如果说高标准达不到，他给你降低一个标准，而且降低标准就是说是那种不动声色的降低标准，他完全不跟你说我给你降低标准，他没有，他还觉得自己是可以的，很厉害的，是这样的。他就是不动声色的把标准降下来，哎，觉得他就觉得我可以修啊，哎，这么简单我怎么不可以修啊，我可以修。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去做了，做了之后慢慢慢慢就成熟了，是这样的。有的他一句都不念了就没办法。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也叫别失意趣。那么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不是别失意趣的理解为别失意趣就不对。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真实的去一心一意的凡夫人，有些人认为凡夫人就是说是凡夫人念佛往生是别失意趣，这个不是。凡夫人念佛不是别失意趣，凡夫人就这事也可以。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别就念佛能往生，就是指你成了圣者之后，登初地之后你能往生。他说现在佛经当中讲的凡夫人念佛就能往生是别失意趣啊，法如意宝这里面就是说上师引用法如意宝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不是别失意趣。所以到底是不是别失意趣，我们要看情况，是这样，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第四个就是补德加乐逸乐意趣。补德加乐逸乐意趣就是说这种呢就是讲到的就补德加罗逸乐。普德加罗的逸乐，这个逸乐就是喜好嘛啊，有些人就是说有些普德加罗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理解成众生友情。那么这个友情的逸乐逸趣，就有因为有些友情他特别喜欢布施，他觉得布施是所有的修法当中最殊胜的，沉迷于其中，就导致于他对其他的法更好的法没有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针对这个友情的逸乐调化他，所以说呢佛陀就是说呢啊，就说是这种布施的功德没那么大，然后呢持戒的功德才大的，布施是下劣的，然后持戒是殊胜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对于持戒很执着的人呢啊，佛陀也会讲啊，这个就是说持戒其实是不算很大的利益，真的要修空性啊，这些方面才是利益大的。其实是不是佛陀是不是说真正的布施下劣，是不是真的说持戒下劣，不是这个意思。佛陀就是让他调化，让他就是说是从那种执着当中出来。所以相反来讲的话都殊胜，但是呢讲的话你如果单独其中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叫做普德加罗逸乐的逸趣，针对普德加罗佛陀在表面上讲一些话，但是佛陀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他心中的想法不是说按照他语言上持续上去理解的一种，这个叫意趣。所以我们就说这种利益和意趣呢，一个就是表面上明显的这些话可以让大家马上理解的，意趣就是说不太容易理解的，就佛陀说者心中的真实的想法啊，他是更高远的更长远的一个目标或者标准，或者佛陀安住在那种状态当中，按照那种状态讲了另外一种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做意趣。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秘密和这个意趣啊，有些合起来的话就是叫秘意，也有秘密也有意趣啊，像佛陀讲这个是有秘意的啊，说有秘意的话就是说秘和意啊，就是说表面上啊有秘意就是说你不能按照表面上理解，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用这个叫秘密啊，叫秘意嘛啊，这个是有秘意的，如何如何。然后下面我们看呢，是故四派至究竟金刚存，下位正分上者明觉者。那么是故呢，所以说呢四派啊，是显宗的这个四派啊，显宗四派呢就是说是第一派叫有部，第二个叫金部，第三个为识，第四中观。像这样的话这个叫显宗的四派。显宗四派当中呢，前面那个是小乘的，后面两个是大乘的，是这样的。所以显宗的四派乃至于一直到就近的金刚城之间， 下位正分，上者明觉者，这个就是次第很明显的，就下下没有抉择的，没有了悟，没有正悟的，在上面的宗派当中呢，明确明显的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是有部派当中他没有抉择的他经部派当中抉择的清楚，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有些世俗法上面，有部派他就是说抉择不究竟的，经部派抉择，然后就经部派就没抉择的，比如说他经部派他认为是就是说是有一个外境的实有的色法，那这个时候呢，唯识中当中他就觉得他其实就是一切的色法都是空性的，都是唯识的，唯识所现的。然后在唯识当中没抉择的空性，在中观当中抉择，中观中一切唯识中说生一地一他起是实有，中观中说其实这个不实有，是空性的。然后中观中当中没有抉择到的呢，就自空中观没抉择到了，在他空中观当中抉择，如来藏。然后就显中当中没有广大抉择的，在密乘当中广大抉择，是这样的。所以下面没有抉择，没有证悟的，上者明确抉择，逐渐逐渐就靠近实相了，就靠近实相，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安立这样了义不了义的安立秘密一虚，安立了义不了义的必要性，其实就是就是说安排这些宗派，安立这些宗派，就是逐渐逐渐的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实相。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许我们有可能从这个执着实有到这样小乘的观点，从小乘的观点到唯识，从唯识到中观，从中观到这个光明藏从这个如来藏一直到密乘，对我们来讲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次第慢慢上来的。还有一种方法，不一定是针对我们一个人的一种，而是针对不同的众生，给每个众生下面都踩一个楼梯，给他们安立一个梯阶，是这样的，让他们就说是依靠这个梯阶呢，就是说到达了一种就近的一种实相。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生下来有这一世，他生下来他已经他离正悟就一步之遥了，所以就是佛陀就给他一个梯阶，把他安立一个九层，就是说第九楼的这种梯阶，他再走一下就到了。因为他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根基，不同的带着很多不同的善根的福德的众生纷纷降生在佛陀的身边。佛陀对这么多的人怎么讲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佛陀给的每个人都不同有些上根粒子给他空性，有些给他如来藏有些人就给他其他的一些这个唯识，有些人就给他的一些小乘的修法，有些人给他人天成实善，反正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可以修的往上走的，那走不走是你自己的事情，反正佛陀是把这些都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下证的话，下位正悟分，上等明觉者，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然后呢，下面讲了依教理更成，见而持了义，天鹅水吸乳，智者游教海。那么就是说依教理更成，那么就是上面层更加殊胜的道理呢通过教和理完全更加能够证成，更加能证成的话，就越往上他的教理就越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讲的时候，见而持了义，了知了这些道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转而持了义。在全知莫不莫切中观庄论注释当中呢，在讲这些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尤其在总义部分呢，总义部分的时候，他就把外道的观点呢，把有部派的观点呢，经部派的观点呢，唯识的观点呢，秩序派然后到应承派的观点之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上上超胜超上上超胜下下的很多很多问题呢，觉得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说越往上越了义，越往上越了。当然当我们越往上越了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了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过来诋毁这些下面的，这个不会的这个不会。因为这些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众生的需要他的安立的，都是正法中边接点嘛，我们就这样讲，所有的法呢，他就说就是糖一样中边接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所有的法都是正法，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就是像这样安立的不同法。所以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学到某个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诋毁其他的教法，千万不要诋毁其他的修行者，因为全都是佛陀针对不同的人开的不同的修行的方式，是这样。我们不能认为我学了这个，其他的修法一概打倒，其他修行人一概打倒，其他修行人的祖师一概打倒，这样不行的。所以要真实的依靠教理学好之后呢，一方面他对上上的一种了义的教法非常有信心，但是一方面呢，他对于下面的这些其他宗派的修行者也绝对是尊敬的，对下面所有的法尊敬的，对所有修行佛法的一种人尊敬的，对所有的法脉的上师们也是尊敬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他已经知道这些是佛陀跟随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意乐传的不同的法，全都是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来讲，通过教理一步步学上去的人，他真正能够就是说了悟了义的时候，他对不了义的法，他仍然是尊重的。不了义不等于错误，是这样的。不了义不等于要丢弃的垃圾，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要通过不了义到达了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见了我们就不能够说，哦，我是去空性的，然后下面呢就是怎么怎么样，我是大圆满的正行，下面的家庭不重要，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都不需要。所以说，不管是就是说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对于修行者、其他的修法的人，还是修法的人对闻思的人，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在佛法当中都在学，这个法脉、那个法脉、这个上师、那个上师的弟子都在学习佛法。每个众生他的根基、他的一种因缘不一样，所以他也是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因缘去寻找到自己的应该修持的法。所以说，不管是修净土、修密法、修禅宗的，还是说哪个宗派的，这样的只要是真实的修行者，只要是真实的正法，全部都要赞叹，还是这样。所以说，见而知了义，天鹅水吸乳，智者游教海。那么这个天鹅吸乳是一个经常用的比喻，因为天鹅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据说有一种功能。功能的话，天鹅的喙啊，天鹅的嘴呢，或者天鹅它本身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和把这个水清水倒在一起，然后这个天鹅它自己就有一种功能，它就把嘴放进去的时候，它纯粹，它就也就是说它可以把牛奶和水分开，它喝的时候纯粹就把牛奶喝完了，剩下的就是这个水，是这样的，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一种冰棍一样。小时候吃了个冰棍牛奶冰糕，我们说哎，这牛奶冰糕怎么样，最后你一直吸吸吸的时候，最后就剩下冰了哈、啊。就说你要把牛奶吸走了，最后就剩下一块白冰，是不是那种啊？有点类似吧，我们说。但是就是说它这个天鹅吸水，它就可以把那种就说把那个牛奶全部吸走，剩下的全是清水，这样它就有功能。所以就是说智者游教海啊，它如果辨别了了不了义，辨别了了不了义之后呢，他就可以在教海当中完全的畅游，实际上他完完全全知道、哦、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他就完完全全可以分析了义不了义，然后在了义的教法当中，他如果自己真是能够就是说了悟之后啊，了悟之后他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去、去吸取像这个牛奶一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义。随着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不断的闻思，让自己的智慧不断的精纯，自己的智慧不断的有种精纯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拥有了像天鹅吸乳那种能力，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了义和不了义的教法当中分析，这个是不了义的，这个是了义的，然后现在的话我要通过不了义过渡到了义，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最究竟来讲，我要依靠了义去入实相，这方面完完全全就通达了，不但不会诽谤所有的教法，而且在所有的教法当中能够辨析出来，这个是我去入实相的一种捷径啊，这个就非常明确。圣身金刚乘六边四理应，传承窍诀半无垢理觉者。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圣身经，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嘛，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佛教的这个四宗一直到究竟金刚乘之间如何如何。所以前面呢我们大概也讲了这些。那么金刚乘的道理呢，圣身的金刚乘为什么是圣身呢？因为金刚乘第一个呢，它的这个教义啊，就是说所抉择的或者说修行的佛法，或者所抉择的一种这个实相，像金刚一样，永远它是大无为法不可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修习这样一种教法的叫金刚乘，圣身金刚乘就是说它的修法非常的殊胜，一方面它的见解所抉择的法界圆满无缺，第二个它的方便啊，集资进账啊，或者说是去入于实相的方便就很直接的。完完全全就是说是法界是怎么样的，直接跟你讲到你安住，所以这个方面叫很圣深的金刚乘，而且它的这种效果特别快，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呢，不管怎么样得到了灌顶之后，我们如果没有破誓言的话，也就是说十六世之后决定成佛，有些地方说呢七世之后决定成佛，有的时候说三世以后决定成佛，有的时候今生决定成佛，六个月决定成佛。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跟随自己的一种这个跟随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理解能力，那他就有就说是这个很快就可以成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是很甚深的一种这个修法，它不像显宗那些三无住解等很漫长，它是很迅速的。六边四理应，那么对于圣深金刚乘呢，他讲的是他不用了不了义，他用六边四理来应持。六边四理呢，当然上是在这个讲解当中呢讲的六边四理呢也是后面宋上本来有讲四理，是这样。那么这个六边四理其实呢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圣身金刚乘的究竟的一种法义，它其实呢就是通过六边和四理来应持，通过六边的方式来讲解，通过四理的方式来讲解。那么这个时候的应持意思是什么呢？就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的意义就很深邃。所以很深邃的意思，就有的时候呢，通过你必须要通过六边当中的一个边去理解它，有的时候要通过其他方面理解它。如果你直接理解是理解不了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很多这些没有缘分的人，他的根性还没成熟，没有缘分的人的话，如果他没达到这个层次，他只能够在这个当中理解到一部分，他理解不了就是所有的。所以要对这些因缘还没有成熟的人，甚深的这个修法的密意，他是通过六边四理的方式来应持的。应持的意思就是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就是同样一句话，你看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看出了什么东西，但是呢，它里面就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解释来解释这句话，就是通过六边和四理来应持。你的缘分越深，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理解的越深。如果你是一个显宗根基的人，你看这句话，你就直接理解成显宗了，他就应持了，就隐蔽了，封印了，是这样的。他就把这个意识的封起来，就隐藏起来，叫密层门。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根基不成熟，你的这样一种因缘不成熟，你永远看不到里面的意识是什么样。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六理啊、六边四理，它不是了不了义，它没有通过了不了，它就通过这个六边和四理来应持，应持就是把这些对无缘者就是封印起来了，无缘者看不出来，啊，有缘分的人他就可以知道，没缘分的人永远不知道是想讲什么，所以叫六边和四理。六边的话，当然上次在里面讲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了义不了义啊等等，但是这个了义不了义和其他方面的话，有些方面是一样的，有些方面不一定一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大概也知道，上次也说呢，可能就是说没有文思很多讲没多大意义，那我也是没有学很多。像这样的话就大概我们就知道，这个通过六边和四理的方式来进行应持，它的方法是这样的，通过六边和四理的应持。所以下面我们在讲四理的时候，这个意义还更明确一些。所以说六边四理应，对于这个缘分不成熟的，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应持啊，应持就是把它封印之后呢，就按照你自己的一种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按照你的福智增上，或者得灌顶了，然后就是说你的家庭修完了，或者你的这样理解能力增上了，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或者上次给你讲以前同样一句话为什么就这么深的讲解等等等等，他就可以这样去理解，从这样一种深层经过程当中，他就有六边四理。所以有些时候他的词句啊，他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讲解，我们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就永远不懂，你可以理解成其他的意思，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里面讲的这个甚深的修法在里面啊，永远不会知道甚深的修法。当你真正的就是说有了这个能力了，他就可以通达这个方面的含义啊。六边四理应，纯诚窍绝伴，无垢理觉者。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一方面应持之后修持甚深金刚乘呢，它需要纯诚的窍诀啊，传承上是传下来的窍诀来作为助伴，然后呢就无垢的教理的抉择。所以说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六边四理应持的啊，通过六边四理应持的金刚乘，那么要通过传承窍诀的一种这个助伴，就传承上师的窍诀，你没有窍诀是解不开的，你把六边四理这个解不开，没办法解开六边四理应持的封印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乘。所以说如果你有了传承窍诀的助伴，再加上有个无垢的密层的道理的抉择，也可以解开六边四理的应持，它的封印可以解开，解开之后就通达了里面的这个深层金刚乘的这个密意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密层它的道理啊，讲解密层的道理它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甚深，它的道理呢是在空性和如来藏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抉择的，然后还有很多传承上师的窍诀，有了这些之后呢，就可以知道深层金刚乘的一种意义，就通过六边四理来应持的，通过六边四理的应持。这个六边四理就类似于了义不了义，是这样的。所以说类似于了不了义，它只不过呢密层当中它叫六边四理应，应就是应持封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类似于了义不了义，显宗当中通过了义不了义的分析，密层当中就六边四理来应持。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有了这种能力，达到这种能力了，你自然而然就解开了。如果你没达到这种程度，永远解不开。所以即便是密层的法本扔给你也看不懂，也修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秘密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在讲光明藏论，在讲秘密的时候，他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秘密。一方面说不能看啊，不能摸啊，不能听啊等等啊，这方面是一种。还有一个就即便你看了，你听了，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他是从这方面呢，就本性里有一种秘密的。所以他就通过六边的四理来应持这个甚深的金刚乘。所以说你要解开它的话，传承窍诀伴，无垢理觉者。啊，通过这个方面才能够解开，解开之后呢，就体会到甚深金刚乘里面的这个甚深的含义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诸法本清净，大等净双融，一品二正量抉择之真义。那么就是说一切诸法的这个大清净和大等性呢，诸法的本清净和大等性是双融的，就完全就一味的。 一品二正量，就这争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诸法本清净和大等性双融是依靠两种正量抉择的真实意。那么通过两种什么正量呢？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生意的正量来抉择大等性。大等性呢就是讲了空性，就万法的一种离系的空性叫大等性。然后通过它一种这个清净的明念量，就是说清净的境界量明念量呢来抉择这个大清净啊，诸法本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诸法本心性大等性双融，一品二正量的抉择。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在应该是在这个就说是如果说显宗当中的话，大等性呢主要是中观般若波罗蜜多中观的这个正理来抉择大等性，然后本清净这部分呢，就是说如来种光明一切万法一切众生的本来是佛，这个方面呢是通过这个宝心论等如来藏的一种这个经论来抉择的。如果密乘当中的话，就是说莫婆罗门就在光明藏论当中就幻化网当中也是用这个大等性和这个就等净无二来抉择。所以说这个一切万法本来清净呢，它也有次第抉择的和顿时抉择的两种啊，学过光明藏论的就知道这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直接用经验量来抉择万法本来清净。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中观的正理来抉择这个大等性。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显密两个宗派都可以抉择，还有的就说是这个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可以抉择。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一切诸法本来是清净的，而且本来是等性的，这个是完完全全凡夫人他一直没办法通达，通达了就如果他真的通达了，他就会少迷惑，他就会很快就解脱了。就是因为没通达一些万法，就在我们面前无数次显现成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法，但是我们就一直在接触一直都没有发现，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呢遇到了自己的一种上师，然后给自己讲解这些道理，让给自己讲解，你看你所看到这些法，你的身心，你的诸识，像这些东西都是空性的。他给我们讲给我们讲这个中观的这些给我们讲这个中观的道理。讲很多这个中观的正理，然后讲很多如来藏宝心论等的观点，然后我们知道了本具佛性。其实这些给我们讲解这些，就是说是这些速成正法的一些这些上师们呢，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如此以来没人给我们讲过，而且我们就不知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是说给我们讲解，让我们觉知万法的空性啊，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本具佛性的道理啊，让我们就是呢密乘当中的抉择这些殊胜的一种窍诀。其实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就觉得天天都在讲啊，今天晚上又要讲这个庄严经论的啊，下一位又要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深深的窍诀。就大乘当中，就你要证悟了，就必不可少的很多窍诀。像这样，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福德，我们会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刚讲完算了，讲完了之后，反正上次讲了。讲完了还有下面还有法啊，第二部法又来了，也许比这个还要大，是这样的。但是就上师们的这些智慧啊悲心啊，就给我们恩德特别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讲空性的时候，给我们抉择这些这些殊胜的这些密宗观点的时候，真正来讲呢，就是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的。因为通过这些方面就能抉择一些万法的，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都没发现的，而且对我们至关重要。你知道了就可以证悟解脱，不知道就永远轮回的这个东西啊，告诉我们的。所以说这个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恩德有这么大的，父母的恩德没有这么大。然后帮助我就是说给我指点了一下，我一下今天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谁谁谁指点了一下，我这个投资成功了，我炒股今天一下赚了好几百万，或者我一下子就这个某某高人指点一下，我今天中了一个双色球赚了一个大乐透，好像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人对我恩德大，这些不算什么恩德啊，即便给你一箱如意宝，他都没有这么大的恩德，是这样的。一箱如意宝，你死了就全部是别人的，啊，你一点得不。但是就是说，这个最大迷惑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迷惑这个实质，能够帮我们看破，能够让我们就是说知道怎么样去修行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心性的，能够知道这样一种空性如来藏的，能够让我们发菩提心的，告诉我们修大乘窍诀的，这个就是对我们恩德非常深重。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会对这个感恩。然后没有福德的人，他会对其他的世间帮助我们的感恩，是这样的。对我们就是说，在有自己就是有就是说很困难的时候就帮助我渡过难关的这个人，他觉得非常感恩有些时候对父母很感恩，这当然也是需要感恩的。但是呢，就真是需要感恩的，就是说能够指点出解脱之道的真正的空性这些如来藏这些就是说密法等等菩提心，这些真正来讲对我们是就是说至关重要的这样一种这个 这样一种这个途径啊，所以说对这些呢，上师们呢应该非常感恩。这个就是下面这个颂词就讲四理，四理的话就是显宗即升起，圆满大圆理，持种引究竟无为出啊、入此要。那么这个就讲六边嘛，六边刚才已经就是在上师的讲记当中讲了，然后呢四理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了，颂词当中呢前面没有讲六边啊，但是四理呢这里面讲了。然后就是说此处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显宗升起圆满大圆理，就显这个理呢就显宗的道理，升起次第的道理，圆满次第的道理，大圆满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这四种。四种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四种理四种意义的抉择，持就是持意，总就是总意，隐就是隐意，究竟的就是究竟意，分别对应啊，这个持对应显宗，总对应升起啊，隐对应圆满，究竟对应大圆，大圆满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有四种理，四种理呢就是说无为入此要，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四种理来抉择。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就好像讲了两个例子，讲两个例子，第一个讲的例子就是这个幻化身，幻身，幻化身，幻化身这一句这个词语它就可以通过四种解释，它里面有四种理来解释，四种意义来解释。四种意义的解释呢，第一个呢幻化身可以通过持意的解释啊，通过持意的解释呢就是说对应显宗，就是说它是可以相应于显宗的。比如说幻化身，幻化身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幻化的无自性啊，我们现在身体是幻化无自性的，它就是幻身，幻化身。然后这个总意呢就是说这个幻化身呢可以用总意的解释，那么总意呢对应升起之地，总意对应升起之地呢就是说哦，这个幻化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观本尊身，哎，我现在观身体次第，就把自己的身体观成就是说如梦如幻的一种金刚萨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啊，这个方面叫总意啊，总意的啊，就是说同样的幻化身通过总意的抉择。隐意呢是什么呢，对应圆满次第，就是还是幻化身，还是幻化身，他就通过风心本尊，通过风心本尊然后来对应这样一种隐意，它是比较隐蔽的啊，隐意的对应这个幻化身，这个幻化身指的是风心本尊。那第二第四个幻化身呢就是究竟意，究竟意对应大圆满，大圆满当中的究竟的实相啊，这个叫幻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幻化身它就有四个理解。还有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讲的心自性光明，这个心自性光明这一句话这个词也可以对应这个四种意义的理解。所以它叫为什么叫印词，叫封印嘛，封印就是圣圣的金刚城它就封在这个里面的，封印到里面就通过这个四理的印词了。所以我们再讲个例子，就讲了一个心光明，心自性光明，心自性光明呢用词义来解释，就是说这个心自性光明这句话它是通过事理来应持的。怎么应持的，第一个它可以用词义来理解，用词义来理解就是说心自性光明那就对应的是显宗，哎，直接通过它字面上的意思，哦，心自性光明那就是如来藏嘛，三段法轮如来藏，心自性光明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显宗对应的，那是通过这个总义来应持，或者是来就是说理解解开这样一种啊，来解开它的封印，解开它的用它的应持的时候，总意是什么呢，就升起之地，总就对应升起了嘛。所以说心自性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观想这个观想就是说金刚萨埵的观本尊的时候，最后呢就融入在本尊的光明当中，这个就是心光明，心自性光明，就是我的这个心啊，因为我的心心的本性就是这个本尊，就是金刚萨埵，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指心自性光明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从本尊的身体来观想的。然后隐意呢就是这个心自性光明，隐意的对应圆满次第，圆满次第的话就是通过四空智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新的光明的证悟智慧。但这个密宗的一些术语我们没学到，我们不懂，大概我们就知道这样对应就行了。然后呢心自性光明呢究竟意对应大圆满，大圆满也讲心自性光明，那他讲的就是心自性光明，那就纯粹的实相佛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讲心自性光，但是在旧境界当中就只能用大圆满的解释这句话。所以你看他的封印呢，他就应持了，就通过事理来应持的这个圣圣金刚城。如果你不懂你永远解不开，如果你是显宗根基，你一看哦，心自性光明，那很自然就通过这个如来藏光明去理解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修升起次第了，你一看心自性光明，你就用升起次第的思想去理解了。如果大圆满，你心自性光明，他用大圆满理解，哎，他通过这个方式六边四理印啊，通过这样的印持了，印持住之后呢，你慢慢你解开之后，你知道哦，这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解开，永远不了解，是这样。说无为入此要，那没有违背， 没违背罪恶，终到入驱逐到这样一种究竟的金刚城当中，究竟的实相当中。所以说呢，看起来是四个道理，但是都不违背的，不违背。但虽然不违背，但是它的一种层次啊，它对于这个有缘无缘者的一种开显的程度，对无缘者应持就通过隐蔽，有缘者就开显。所以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无为入此要，最后呢就驱逐到这样深深的这个深深的这样一种这个要点当中去。深得解了义，甚会诸佛子持无尽法藏教法正法传。那么深得解了义，那如果对于上面的这些就显宗啊、密宗啊、了义啊、六边四理应持啊等等等等，通过文殊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教养之后，深得解了义，对于这个了义的法呢，产生了这样一个很深的定解。这种甚会的佛子啊，具有这么殊胜智慧的佛子，就是修行者。持无尽法藏，他一方面来讲可以手持无尽的法藏，因为他对于这些都通达了，通达之后内心当中就会手持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正法宝藏，教法正法床，像这样的话举起这个教法和正法的宝床，那么就是说是举起这个宝床的时候，也可以降服很多的一种邪说邪分明念啊，可以降服这样一魔君啊，这个是胜利床嘛，他本来就可以获得胜利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一种正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通达这些显密教理啊，对我们来讲的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一了义，不一不了义。然后下面我们讲第四，第四个呢就是不依心识而依智慧。那么这个也是它，因为前后都是有次第的啊，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一义不依据，然后呢这个就是一法不依人，一义不依据，一了义不依不了义，然后呢就是依识不依一智不依识。那么这个方面呢，前面我们也讲的，其实已经讲到了关键的地方是了义。了义了，我们已经在这儿从这儿出发啊，只有连接这个了义才能够通达第四个，因为第四个是跟随了义而来的，是这样。如果你错乱的次第是不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了义，我们说啊，一定要依止了义。那么既然一定要依止了义，那么依止了义的方式有两种，这个就无限接近，这个其实已经无限接近实相了。所以说你无限接近实相，对了义法的态度或者对了义法的认知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心识来认知了义，第二个是通过智慧来现证了义。那你说依止哪个？当然了，就和前面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讲，刚开始的时候要用心识去圆了义的总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有用心识去圆的了义不究竟，所以说我一定要追求通过智慧来现证这个了义。虽然是了义的，但是以分别识去圆和以智慧去圆完全不一样。了义的法界是吧，了义的法界如果用分别识去圆了义法界，那就 只能叫总相，如果你智慧去圆，那叫分个别自证。那你说哪一个究竟？那当然是，那当然是一智不一识了。所以说呢，即便是我们现在通过分别识啊，通过分别识能够讲几句了义的这些词句，能够分别念，通分别识能够圆一下了义的这些法，不能够以此为主，也不能够觉得我了不起，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是这样的。其实你离这个智慧去证悟了义还差一点。所以现在，其实现在如果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话，它已经很高了。但是呢，这个再高还是凡夫地，是这样的，它还是总相，所以还不能够傲慢，当然不能傲慢，有什么傲慢的，没啥资格。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么高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进一步的去发愿，或者说要用智慧去圆这个了义，因为只有智慧圆了义法界了，才叫做现证，才真实的获得圣地，才真实的获得圣者果位。所以说呢，不依心识啊，应该依智慧。实修了义时，不依随持语分别二取心而依无二字啊，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实修了义的时候呢，虽然暂时肯定是用心识去圆的，圆了义这个毫无疑问，凡夫人不以心识去圆了义的，那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又没有圣智，怎么可能不以分别识去圆？但是我们在分别识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不究竟的。所以说，就是实修了义的时候呢，不应该满足于通过持句分别二取心去圆了义，就实修了义，所以不依随持句持语。啊，不依随持欲就满足于这样一种这个了义法，也不依靠能取所取的分别心，就是我的分别识是能取，然后呢就是说了义是所取，不依靠这样一种二取分别心啊，去就说是这个去圆这个了义法，而依无二智，应该依靠无二智，就是我们一定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趁热打铁更进一步，然后就一定要去证悟无二智，应该有这个很明确的思想和途径，因为我已经接近了。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不能够满足，我应该继续的观修， 继续的关注上次给我们讲的这些怎么样能够悟入无二字的窍诀，哪些是悟入无二字的资粮啊，或者说是它的障碍是什么啊？修金刚萨埵去忏悔啊，然后修曼札去集资啊，修上师瑜伽然后去强力的祈祷，它来帮助我这现证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就当我们修了瑜的时候突破不了，只有想这个时候就只有靠这个信心的，只有靠信心去就是说通过上师的祈祷啊，通过上师的加持，然后强力的证悟。说这个一下子说要从分别一下过渡到突破到无分别智，这个还是难度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福报要经常修，不断的圆满资粮，因为它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我们分别心集的资粮它还是仍然还是一个细论，但是呢它这个顺缘呢、啊、它这个顺缘，如果你的福报很深厚就比较容易突破这种障碍。所以你的障碍你的罪障很少，也容易就是说是这个证悟这样一种思想。所以说多管齐下，一方面就是不断的去通过教理，就不断的闻思，把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非常非常的熟练，然后就是说再通过集资进账啊，祈祷上师啊，或者就是说通过修深远次第，通过修大圆满等到这个法要强制性的安住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去入无二智啊，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次第太明显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通过依法不依人到达啊，就是说是依智不依识，说这个了义的法不应该依靠满足于心识去了之它，而应该就说是这个发愿应该以智慧去这个现证它，这个才对。那么为什么不应该依靠心识而应该依靠智慧呢？下面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有缘之本性二取自信心，比缘比虚妄不正法性义。有缘的缘字是什么？这个有缘不是说啊，我是有缘的弟子啊，这种不是这个缘，不是这个有缘，这个缘分不是缘，这个缘不是缘分的意思。这个地方有缘的缘是执着的意思，啊，是缘取，是执着。有缘就是有执着的意思。那么有执着的本性啊，什么是有执着的本性呢？分别念、分别识，我们的心识就是有缘的本性，就是有执着的缘取的。二取自信心，就是说有能取也有所取，我们的心就是能取。能够取外境的叫能取，所取的就是我们的心所取的对境。所以这个是术语嘛，有些道友不懂二取什么意思，但很多道友可能是懂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二取自信的心比缘比虚妄，就是说是比缘，你不管用二取自信心缘什么，你去缘显，你去缘瓶子，你去缘瓶子的空，还是缘光明，还是缘了义啊，缘有是无是，反正是只要是分别时的缘，比缘比虚妄，怎么圆怎么虚妄，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圆都是虚妄的。你或者你说我的圆的是应成派的大空性的，那对不起，你用应成派的一个就是说你圆的是应成派的空性，它还是分别心，是分别心就是虚妄，因为它是二取心嘛，是二取心就是虚妄。只是说你这种二取心随顺靠近于实相，而不是说你的这个本性就已经是实相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分别心它有靠近轮回的一部分，有靠近这个实相的部分。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分别心去闻思中观啊，或者学这些甚深的教理啊，这些东西啊其实是随顺顺应或者随顺于实相的，随顺于解脱道，还不是，但是也不是纯粹的分别心，这个要分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分别心，我们就没办法修实相，虽然没办法现证，但是可以修，随顺的实相是有的，可以有的。但是我说我原来是实相，我一定是实相的心，也不一定。我们的本质是分别心，但是我的这个本质的分别心可以去圆肮脏庸俗的法，也可以去圆这样世俗菩提心，也可以去圆这个究竟实相，可以圆。它一圆就靠近了，一圆就随顺就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它有这样一种功能。所以说比圆比虚妄不正法心意，如果我们不突破的话啊，如果我们不突破的话，它就不正法性意。所以有些事我们通过分别心有一点点小的感觉，有一点小小的感应啊，有一天打坐很舒服，我们就哦不得了了，我现在好像今天是不是有点证悟空性的意思。如果是说你分别心的话，永远只是这个啊，它还就不能够以此而满足，没有真正的现证之前得到一点小感应啊有一点这些东西啊，真的来讲不注意它就成为歧途了，它就会很长时间就在这里面就原地踏步，是这样，落入一个陷阱当中。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没有现证之前呢，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生起来的，你圆什么法它都是虚妄的自信，因为它本性是分别心嘛。所以就得到一些小的感应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没有什么啊，应该就说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啊，这个就说是一种不能执着它，所以不正法性义。缘有时无时，缘二缘非二，如何缘一缘，缘取是魔境，此乃经中说。那么为什么说 比缘比虚妄不正法印记呢，讲了根据，讲了原因。原因就是说，缘有时无时执着，不管我们执着有时法住止平止，还是执着无时法无住无平啊，或者说这个住止平止的空性，缘二缘非二。然后缘二呢，就是讲的有无啊，是二啊，非二呢，就是非有非无啊，就好像觉得我们在有的时候是有边和无边嘛，然后非二就说是不是有边不是无边，这个是我们感觉不是有边不是无边，这就是大空性嘛。但是你缘非二，如果你认为有一个非二的对境，缘非二如何缘跟缘，你怎么缘也是缘。说即便是你是说这个应成派，应成派的观点也不能缘，也不能执着。所以我们就是说空最后也空，大空性也空，乃至于就是说你这个认为大空性空的这种心事也是空的。所以说像这样不能够任何执着，一点点都不能保留，因为只要一保留一点，它就是属于这个戏论，它就属于执着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你如果我们要学中观，不留情面的，所有的法都要破，连佛智都要破。为什么连佛智都要破？不是说我们的能耐大到了可以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破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分别心面前出现的这个所谓佛智的这个概念啊，把这个概念要破掉，对吧？成佛的心就要破掉。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说你在陈述你的根基了，现在已经是你要屈辱于实相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是当然不能破，刚开始是建立再建立对佛的信心，建立我要成佛的这个思想，来为了成佛不断的去进账，这个是初级阶段，你必须要建立啊。但建立到一定时间，你有这个机会成熟了，你可以进一步趋向实相的时候，就对这一方面的一种这个知道它无自性，就不能再执着了，是这样。但是你刚开始上来就不执着，那就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的一种这个修法的次第啊，我们要反复学，反复学就不会搞得很混。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就刚刚学习就说，到底有还是没有？给个准信好不好？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没有。今天我建立，明天又破了，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佛是很清醒的，就其他的道友学的也是很清醒的，知道这个是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好好学的话，就会搞得很混，是这样。但是其实理顺了之后，只要一旦理顺了，你永远不再混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就像你学会这些，有些地方说，只要你学会游泳了，你怎么也不会忘一样的，就永远不会沉到水底下去。所以像这样，只要你懂了这个时候，虽然有的时候词句忘了，但是他这个思路是清楚的啊，就这个知道这个是什么状态在讲的，那个是什么状态在讲的。所以你知道之后，你只要需要按照这个修法去做就行了。所以要如何缘一缘，就这个意思。所以二段法轮的时候，永远不能建立任何法，什么法都不能建立，它是破因啊，一破到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最后说，这个二谛要保留啊。这个空性要保留啊！啊，你说如来藏不能破啊！啊，对不起，什么都不能保留，只要一保留，如何缘一缘？这讲得很清楚啊，是吧？缘有时也不行，缘无时空也不行，缘有无也不行，缘非有非无也不行，如何缘一缘？你怎么样去缘？什么法也是执着，都是缘，只要是缘取就是魔境。这个魔境是广义的魔境，不是那种啊着魔了，完了完了，我变成魔了，我变成魔取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魔境是广义的，只要不相应实相的。都可以，只要是不相应实相的，只要是分别念的状态，都可以称之为魔境，这个意思。尤其是你执着的时候，它就是称为魔境，虚幻嘛，不真实嘛，所以叫魔，叫魔境，或者魔的意思有障碍的意思。如果你执着它，就是障碍，障碍什么？障碍你屈入于究竟的实相，障碍你从凡夫到圣者，这个不是魔是什么？如果你不放弃它，它就是障碍，它就是障碍你屈入于圣境，那就是魔嘛。那也没什么啊，就说是这个不好意思讲的啊，怎么舍不得了？反正就是说了义来讲就是魔境，此乃经中说，佛经当中讲的很清楚，了义的佛经、般若经啊、宝积经等等，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说二段法轮呢，一定要下手一定要狠啊，不要保留任何东西，也不要怕什么，只要你把方法就说是掌握了正确的，没有什么怕的，因为这个破的是我们分别执，破的是我们第六识面前的概念。是不永远我们的这个破不到佛的智慧啊！今天我破了，完了，今天释迦牟尼佛没智慧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我破了佛智，我佛智没有了，你就永远不用担心这个。破了永远是我们分别识面前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对佛智的错误认知这个要破。真正的一种证悟之后呢，那谁需要破嘛？破的是对他的错误观念。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什么都要破，连空性的概念最后都也要破。但是呢，这个也要次第，破的时候也要次第，先破有边，再破无边。这个也是要分的， 否则一下子全部破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破完。所以这些佛法当中越来越学越知道，哦，支系派他讲这个很有必要，应生派破这个支系派的观点很有必要，讲出来这样很有必要。这方面一个一个学的时候呢，真的对佛法的一种道理越来越欢喜，而且呢就越来越产生这种定见，不但不会就是说就说是一头雾水，而且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就好像就是说云要雾开，就是说太阳出来云开雾散一样，像这样的话雾一散啊这么清楚，而不是越学越钻到大雾里面啊，最后不知道在哪里了。最后学中观刚开始的时候，学佛法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钻到一头雾里面去一样，不知道是哪里了，这是哪儿啊？这到底是二转法轮吗？三转法轮吗？到底是破还是立啊？就一头雾水。但你再学下去的时候，就雾就散了。越学雾散的越多，最后就全部都是雾全部散开。哇，这么清楚啊，这么清净，是这样。这个还不行，这个还是分别念的清净，还要必须要通过无分别智更加的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叫讲一智不一识。你虽然清净了，只见解上面的清净的啊，你这种他的观念上面你理清了，不会再有雾水。但是呢，你分别念本身也是一种雾，还是在雾当中。你认为已经出来了，但是还是在雾当中，就好像好几层梦境嘛。你认为我已经醒了，我从第三层梦境当中醒了，其实你觉得醒了吗？他还是在梦中，他是第二层梦，所以你还要进一步的把这个梦也醒掉，彻底醒来。这个就必须就是要一智不一识，因为现在我认为的我的一种见解很纯净，好像我觉得云开雾散的，好像一切都很清楚啊，这个是有部的，是经部，那是唯识，那是中观，那是密法，那是显宗，那是光明，那是智慧啊，这个是中观的体系，那个是如来藏的体系，好像看得很清楚。但是呢，这个里面讲，这还是在缘取当中，仍然这个从分别识的本身来讲，仍然是在悟中，所以这个就必须要一智不一识，通过一智不一识把你最后的一层梦境出来啊，彻底的从梦中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一智不一识的这个必要性。必须要通过现证它，而不是说还在分别识当中。分别识还是物还是薄物，它只不过比的一些早期的那种见解上面的一种迷惑呢，它已经出来了。但是呢，就修行上面分别识还没有突破，分别识这层物还要突破，但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了，已经有了一种这个冲破迷雾的所有的资本的具足了。这个是需要精进的，不能推信心，然后不断的集资进账，不断的学习，然后就是说不断的去观修这样殊胜的法义，那一定就很快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出来，是这样。所以要一智不一识，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必须要就是像这个烙印一样烙在我们的心识当中去。所以这个识边呢，就是说是一种识法义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的一种殊胜性。然后下面继续讲依平和破例无法坏所缘，见无破例界。那么平和依平和破例，就是说不管是依靠什么破什么例，即便是我们说遮破了有实法，建立了无实法遮破了这样一种显现法，建立了空性法反正就是遮破了这个课程法，建立了如来藏，不管怎么样有破有例，无法坏所缘，它还是在缘取当中，还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分别当中。是如果就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样破例，它都是没办法毁坏所缘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观现身量也好，或者因明也好，这些方面的话，就再怎么如果还是在破例当中的话，它是单单从这个理论是不行的，但是做一个基础可以。但你如果说要通过这种来证悟实相，那是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持句分别念也不行，所以必须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去离开这样的状态。说离开状态的话有很多修法以前讲了很多修法，就像这些四部境界或者说生缘赤地还有很多很多上师瑜伽等等，它其实都是让我们冲破最后的迷雾。但前提就是说我们的条件要达到，要具足。如果你的见解很深，再通过这些法要去观修的话，就很快就可以成就了。无法坏所缘，见无破例解。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坏掉这个所缘呢？怎么样才能解开这个所缘呢？见无破例，最后能够真正的现证无破无力，就是说首先是见解上面了知无破无力，然后在修行上面在现证它无破无力，没有什么破的，也什么力的。破和力是刚开始的是有必要，我破这个显现立空性，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空性的思想去远离这个实有的思想，是吧？你它刚开始有破有力的，但最终的时候要知道你的见解完全圆满之后没什么破力的，就安住在这个无破无力当中。如果说那个是有了无破无力的见解，再来看那些很多这些大圆满这些很多的这些法语一下就知道了， 里面就是为什么就这样讲的原因是这样的，他的一种渐修行果，为什么无后无力的修行啊等等，大家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期的准备啊，没有这些前期的一些基础的话，真的要去看密宗看到安版，就是也是刚刚讲了一下，就是说已经被六边四理印了啊，印了之后你可能就不知道这里面讲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就是说通达之后呢，一层一层解开啊，一层层解开，解开之后你就能够通达，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里面的一种了义，就是怎么样去现证实修这方面，后期来讲的话，清净的见解和信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完完全全可以帮助我们去入于冲破分别时，然后去安住于实相当中。离诸所能取，自然自自明，遮不诸四边系，此说殊胜之。那么就离开了一切的所取和能取之后呢，那么这个自然的智慧啊，它就会就说是这个自然智慧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明显出来，它就会明显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按照了义的这些教法来讲，所有的众生本来就是离系的，所有的众生本具光明。所以说为什么不现证呢？就是因为这个能取和所取，能取的所取我们就是说就是能取所取，但是这个能取的所取它的这个厚度不一样。那么就是说能取所取有最重的能取所取，就现在我们单着这些世间法啊，这就是又是啊，就是能取所取又是很重的很深重的。然后呢有一些逐渐逐渐轻微的，比如说我开始能取所取当中我开始知道一切万法是无常刹那生灭了，哎，他还是能取所取，当时就轻微多了。然后我知道了这个一切是为识所限的，还是能取所取，但是他已经就是慢慢慢慢出来了，更轻。然后就我再把这个唯识破掉，我安住在空性当中，这个还是能取所取，但是它已经开始接近于究竟的就无能取所取了。因为它这个教义本身它就告诉你没有能取所取，虽然我现在的心还在能取所取，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心本身是无能取所取的。然后就再告诉我们大离系啊，然后是如来藏慢慢慢慢来了。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些能取所取，它其实呢真正障碍我们自然智慧就是这个能取所取的分别念。但是能取所取的分别念本身它就是一个，但是它的厚度不一样，它厚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观修，然后让这个能取所取的力量越来越弱，它所执着的东西越来越细微。刚开始最粗大的，最粗大的对我们伤害也是最大的，它直接导致轮回。然后后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到达这个什么一了一不了一，到达以实啊，通过我们的心识来圆了一的时候。通过心识的修了义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很细了，这个二趣已经很细了，就再走一步啊，再修，通过修行的力量再走一步，这个时候就可以突破。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最细微的啊，通过心识去圆取了义的这一部分它也突破了，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离开了最终的能取所取之后，自然智慧就自然明显，自然显露。为什么自然显露？因为它本来就有，只不过呢就是你的分别二取分别障碍住了，现在你所有的二取分别都没有了，为什么不显露呢？一定会显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所修学的东西啊，它的理论它的体系它的纲要就出来了。哎，我们所观修的这一切为什么要四中或者显密的这种次第，为什么要就说是依法不依人，乃至于依智不依识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生出离心，为什么要修菩提心，为什么要修空性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在二取慢慢慢慢让二取的力量弱弱弱，像这样最后呢就消亡。所以它是在一个大的减法当中去慢慢慢慢去减掉的。所以也许就是说减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开始突飞猛进的减法，一下变除法了，是这样，它就开始加速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它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分别心障碍了而已。所以如果最后越来越学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分别心就障碍，而且越学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分别心的障碍本身它也是假立的，他们也不需要那么担心，他也不需要那么忧愁，反正他的本性再怎么显现障碍他还是无自性，只要有了这个他基本上就有把握了，心中不慌了，那就有安全感了，就是这样的。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找到了他的根源了，现在我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就好像我已经把这个小偷已经把这个贼堵到我的房间里面了，反正就这么几间房子，我就一间一间去搜，一定把你搜得到，就这样他已经有把握了， 不太慌张了。所以说像这样以前不知道在哪里满世界飞满世界追，最后就终于知道他在哪个地方落脚，好了把他堵在这个里面，堵在这个里面虽然还没有抓到嘛，但是已经快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最后我们学的了义的教法学到最后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分别念你再怎么厉害，它反正就是本质就是佛性，我知道了，它就是如梦如幻，我知道了。所以已经知道这个时候的，基本上他的信心啊，他的一种勇气啊，这一方面就有了，他自信心也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 不是像以前那么慌张，反正有条不紊的做，我就知道你就在这儿。反正现在我要再观察一下，我看一下上师讲的还有哪些条件我们有圆满的，证悟空性、证悟实相还有哪些条件我们圆满的，我应该上师指引的慢慢慢慢一个一个落实，是这样的，该忏悔啊，该及时进账啊，该修上师瑜伽，像这样的话一步一步落实，落实的反正做了之后肯定会现前的，因为他就越修反正就是说肯定他的障碍越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是这样。所以要遮住四边系啊，就遮除了四边系论此说殊胜智，那么所显露的这个就叫殊胜智慧啊，四边的细论啊，就所有的二取分别念都在里面，所以把这个二取分别念遮除了，把这个四边细论遮除了，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智慧，它一定会显露出来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讲到了很多殊胜的观要啊，对我们来讲解义会见嘛，通过闻思来产生定解，最后乃至于我们就是说对修行对自己产生那种证悟的把握的方式都特别的清楚啊，这样。如盲前日射，凡夫前未见，如何失不知，凡愚皆生惧。那么就是说我们没证悟之前，然后我们没有通过智慧去现证了义之前呢，如盲前日射，就好像一个盲人面前，就是说他是盲人的话，他看不到太阳，也没有看不到就太阳下面的色法啊，看不到太阳下面的色法，日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太阳下面的色法是看不到的，凡夫前未见，那么凡夫前也没有见到究竟的实相，就像太阳下的阳光下的色法一样，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的实相，那么凡夫人呢以前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如何识不知啊，他怎么样去开动脑筋啊，去想把脑，就是说把他的这个头想大也好，把头想小也好，把脑子想干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实相啊，如何识不知啊，他没办法，就不证悟之前他永远是没办法通过思维来了之的，凡愚皆生惧。所以说就是说凡夫人嘛，他就升起畏惧心，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离开细论啊，或者就一切万法空性啊等等等等，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不通，所以说呢凡愚呢皆生惧，对这样一种这个离开一切细论，所以最后来讲一切佛众生都不存在，这个非常生畏惧，尤其是说最害怕就是我没有了，他看到啊我没有了，最后我消亡了，他就非常非常恐怖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恐怖，第一个是很恐怖，然后就慢慢学了之后呢，就说是可能不太恐怖了，知道这个是需要的，但是还是没办法了悟，是这样，最后还是要慢慢通过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加深我们的见解啊，修行，然后慢慢慢慢可以啊去领会它。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这些了义的法、殊胜的法不一定要不断的学啊，一定要不断学，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正道了，如果这个继续修的话，就他总会看到他的一种，很快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种结果。那么如果不修停滞了，那这个后退了，像这样的话虽然他本性不会损失，但是呢就是说是现见本性的机缘就会，我们就被我们这个就是就被我们扔掉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要抓紧这样一种这个机缘，最好的机遇就是这样的，就努力的去闻思修行。然依真圣教，破诸边之理，上师窍解力，如得目自见。那么难见啊，就凡夫人都看不到的，有盲人一样的一种凡夫人看不到太阳下的色法一样，那么怎么办呢？又胃部，或者就是胃部，虽然现在我胃部当中看不到，那怎么办呢？啊，下面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证悟呢？也不是。下面讲的然依真圣教，破诸边之理，就是说应该依靠第一个真圣教，依靠教证，破诸边之理依靠理证。然后一个上师窍觉力，通过窍觉力是这样的，如得目啊，这个就好像得到眼睛一样自见，有了眼睛自然而见到了太阳下的色法了，日光下的色法了，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完全没办法现证呢？这个不是。虽然刚刚我们讲了，虽然我们在证悟圣谛之前都还是分别心，但是分别心它本身也不一样，所以都是执着，但是执着的方式不同，有些是随顺于轮回的，有些是随顺于解脱的。所以我们现在叫第一个叫依靠真圣教来闻思，通过就是闻思般若经，通过闻思中论啊，通过闻思现在我们的入行论啊等等的这样一种教义，闻思这样真圣教，破诸边之理，然后在这个圣教当中给我们讲到了啊，远离诸边，破一切细论的一种理证，理证一步一步推理啊，这样一种理证，然后有通过圣教和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教和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理论理证。然后再加上把这个见解有了之后，再加上这个殊胜上师的窍诀，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之后呢，就有了一个基础，再加上上师给我们传窍诀，像在那如何修空性啊，如何修密法等等这个窍诀。通过这样上师窍诀例子之后呢，当然这里面还有除了这个修持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机制进账。当然机制进账的方法也包括在就是说是圣教主编里，尤其是窍诀里当中，怎么样通过什么样方法很快可以集资可以进账，或者修行的时候通过什么样摄持最快等等，这个窍诀的，或者怎么样通过我们通过上师瑜伽的修到上师的方法来我们现证，这些都是窍诀力。所以把这些圆满了之后呢，如得目啊，这个最后呢就说就好像得到了眼睛一样，自见就可以见到以前从来没见过的阳光下的设法，就可以见到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直跟随我们的这样一种什么呢，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这个实相。所以说就像盲人一生下来，其实呢设法就没离开过他的他的一种这个周围都在他的周围，他就说但是呢他的眼睛并没有治好，他永远看不到，是这样的，日光太阳下的设法永远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当他眼睛睁开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看到，因为这些东西就在这儿。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实相就像这个太阳下的设法一样，它就在这儿。那我们以前就像盲人一样，虽然就是说这个实相一直跟随我们，没有从来没远离过我们，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迷惑吧，我们就没办法发现。现在通过圣教，通过这个教理，通过窍诀力不断的修行之后呢得到了眼睛，得到圣眼之后呢就可以现见了，是这样的。所以一旦得到就发现了原来它一直在这儿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以前的跟随我们这么久都没看到过，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可以真正叫做证悟了。而时得品尝佛法甘露味，百倍信喜眼，专注佛自身。那个时候呢就得到就得以品尝啊佛法甘露味，真正就可以品尝到就佛法的最殊胜最甘露的妙味。所以说品尝完之后呢，这个是因为现证的嘛，现证之后呢百倍信喜眼，那么就是说他通过就是百倍的信心和欢喜的这个眼睛啊注视着佛陀的智慧之身。当然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直通过欢喜心看着佛陀一样，其实这个方的佛智身呢就是讲实相就是讲实相，因为佛陀的智慧身就是实相，是这样。这个实相在哪里呢？不是说我要看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身你在哪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你自己安住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属于佛的智慧身，是这样的。就安住它，就通过信心和这个欢喜心专注在自己的本性，专注到自己的身。因为现在我自己已经通过修持了义，现证的了义了，虽然我现在这个佛智身可能还不圆满，是不是？因为有可能现在是初地的证悟还不圆满，但是它已经是属于佛智身的一部分了他如果这些再进一步把这样一种所有的障碍清理掉之后，他就可以现证像佛一样的智慧。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初地智慧可以见到的佛的报身，这个也可以说佛陀的智慧身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呢就不管怎么理解呢，都是证悟实相之后呢可以获得很多的一种功德利益不会再就是说是迷惑对于凡夫的这些轮回的境界不会再迷惑了。于此诸正法究竟归等性，得无说确性，说无尽法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于此诸正法究竟归等性，所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的正法究竟当中都归于平等不过那个时候已经证悟了平等了，众生和佛平等，轮回和涅槃平等，所有的这些这个高贵啊贫贱啊快乐痛苦等等全都是平等的，安住在这个平等当中。因为就是说凡夫人没证悟平等，看到的这些差别就生分别这个是好的那是不好的我要得那个不要那个，开始生分别，分别就开始烦恼，开始轮回。所以说正等性和熄灭烦恼，和就是没有正等性生烦恼，它就是相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生烦恼？因为没正等性，如果正等性就不会再生烦恼了，因为知道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因为平等的嘛，没有高低的嘛，没有好坏嘛，没有痛苦快乐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些分别念，那就不会有烦恼，不会有就执着烦恼，没有烦恼不会造业，没有业不会轮回。而且你自己知道之后呢再把这个就告诉别人，这个方面就是叫利他了。究竟归等性，得无说确性究竟归等性，就最后呢获得了无说确性，就是说不需要讲，你不需要去描述，不需要他也不会急于去向别人证明什么你知道吗，我证悟了这个是什么什么状态他也不会这样去，而且他也知道这个是没有什么分别念，没什么讲的，他完全就是虽然没办法说，但内心当中就通过个别质证确信完完全全的确信这个是万法的实相，就说无尽法藏。而且在获得了无说确信之后，他证悟了空性之后，证悟了实相之后，他就完完全全可以宣讲无尽的法藏， 他的能力啊，他的口才啊，能力啊，智慧源源不断的升起，而且针对不同的众生的需要，宣讲无尽的这个正法。所以说，这个最后成佛之后呢，就像释迦牟尼放释迦牟尼佛一样，三转法轮呢、啊，或者讲三乘啊、五乘啊、宣讲九乘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必要性。所以这个方面也相当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证悟了这个了义之后，他可以获得的殊胜功德。所以对我们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你可以获得一种动力啊，获得一种欢喜心啊。虽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痛苦、很烦恼，也会有的时候想退啊，但是我们学了这个之后呢，就觉得啊，没什么，应该坚持，应该就是说冲破这些障碍、阻碍，因为最终来讲，坚持不懈的话，一定可以通过殊胜的方便来证悟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课呢讲这些地方啊，这些内容特别殊胜了，所以下去的时候，道友们不断的去这个思维啊，为了证悟呢，不断的集资进账。
苏伦的等家日本，伦理日本赞南巴西江杰克那瓦隆车白，日本做呢做了做了修。